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讲这个菩萨戒啊，说这个讲菩萨戒，那说这个五戒跟菩萨戒，它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分这个五戒还有菩萨戒？那五戒是七支戒，菩萨戒是一根戒。那什么叫七支戒呢？就是五戒是人天戒，七支就是阳，就是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业和口业。身体就是杀盗淫，口业就是不妄语、不情语、不两舌、不恶口，叫七支戒。七支戒它就是受持七支，就是从相上开始守的。那说菩萨戒是一根戒，就是意戒，意戒就是不起贪嗔痴。那说这个意戒，但是这个事实上呢，这个戒呢，是以三规为体，而三规的体上面，它自信上面来讲，身口意它本来是诸倍戒律的。他说身口意戒，你要说五戒里面有没有意戒呢？它也是有的，里面来九戒，九戒就是意根戒，因为九就是贪嗔痴，就是说这个，但是九是遮戒，它不是正戒，遮戒，遮戒它是可以，如果要是喝酒不犯过失，那个九戒就好为轻。假设你喝了酒以后，把前面的五戒前个犯了，那就是那个九戒呢，它会把我们的善业给遮掉，然后我们的恶业呢会发芽。所以九戒自己本身是没有多大的罪的，但是使我们可以犯很大的罪，所以呢，九戒在无戒来讲的话，它虚是轻戒，但在菩萨戒法来讲，虚是还虚的一根范围之内，那说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就不应该喝酒，因为他虚是一戒范围之内。但是呢，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受无戒呢，而说他是。以七支为主，这样你不犯的话都不犯戒。你们杀生，这样你不去杀，不起杀念的话都不犯戒。而菩萨呢，菩萨连杀念都不能生出来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众生杀掉了，但是你没有的念头，那就不犯杀啊。偷盗的一些，你比例来讲，我把寺庙的东西盗了水果。但是你心里面想的说，我拿水果，我请水果能回去给我孙子吃希望我孙子平安呐。他说你心里面没有任何道的念头，那也不为道。但是呢，无戒就不同了，无戒从相上面下功夫的。而且呢，就是说，虽然你心里面想，但是你的身体在灯桌上面道了，就是犯戒。所以呢，这个无戒是从相上面下手。而菩萨戒是从心地上面下手啊。有人讲了，要如果从心地上下功夫的话，可能我们都会犯过失。但是我们要了解心的话，那我们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用什么样的心来受戒呢？菩萨戒另外一个说法，菩萨戒说啊，他是毗卢遮那佛跟我们受的戒，他并不是由我们妄想而受的戒。你说妄想是受不了戒的，因为妄想是不可得，那你不可得的东西来受戒的话，那戒也不可得了，那就麻烦了。他肯定不是用妄想，用真心来受戒吧。但是我们自信本来清净的，他受的戒的话，他戒也是清净的。那是谁犯戒呢？那就看大家的智慧能不能意会到，后面慢慢说啊。那么说这个。所以在五戒是七支戒，菩萨戒是心戒，那我们就掌握了。那有的在哪张豆上说，他我还现在不受菩萨戒，他能不能听戒啊？他说这个像比丘戒是不可以听的，为什么？因为比丘戒是解脱戒，是出家人的不共法戒，他是不共戒。不共戒就是只有出家人才能听，遍及沙弥都不能听。必须要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像比丘尼戒、 比丘尼不能看比丘的戒，但是比丘可以看比丘尼的戒。为什么呢？因为比丘尼戒由比丘来给他受的，就是任何比丘尼必须要登坛的时候要经过比丘，所以比丘认为他是得戒了，就在得戒。如果比丘没有认坛，还不能为得戒啊。就是在比丘尼里面受了戒以后，他必须要到比丘殿里面去，让比丘认坛。所以让比丘认坛的比丘先要去看比丘尼戒，然后再给他受受。所以呢，比丘能够看比丘尼戒，但是比丘尼不能够看比丘戒。所以呢，有比丘犯过失，比丘尼不可以说，因为你不知道比丘戒律，是吧？那在家居士更不应说，就是更不应该说啊，我们比丘的这个戒律了。所以呢，这个叫做不共戒，它是只有出家人。但是呢，菩萨戒呢是共戒。关键呢，就是说他这个受菩萨戒，他不只是我们人类受戒，那说任何一个众生都在受。就是上至于天人，下至于呢畜生，那就变化人，那至于呢杀猪的、妙皇上的，只要你不分，不是分癫的人，那至于呢牧师无心，就像木头他不能受菩萨戒。他说这个十分正，就得了神经病的人，他不能受菩萨戒。剩下的人就是恶人了牧师无心，恶者就是没有福性的人，他不能受佛戒。但是剩下的人都可以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呢是共法。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呢是心戒，因为每个众生都具足了心，所以呢每个众生都可以受菩萨戒。你就说淫男淫女都能受戒，就是那外面占妓女的，做妓女的人他也得受戒，是吧？就是国王他打仗战中他也受戒。那有人讲他在打仗啊杀死人他能受菩萨戒吗？他做这个为事业的人，就是杀猪的，他是做这个事业的人。他说做这个事业的人呢，这样你受八关斋戒就可以了，就是一个月受两次八关斋戒，受八次八关斋戒，实际上你照样就是做杀生事业。但是呢你又能够受八关斋戒，也可以受菩萨戒。大家非常疑惑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呢是站在善灵的一面，就不知道是拿什么来受菩萨戒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简单的说一下。那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要受戒的话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受菩萨戒，我为什么要每个受菩萨戒前我要跟大家讲。菩萨戒是强调的是不戒体，而无戒是没有戒体的，因为相戒毁了就没有了。我们说不管哪个戒的话都以三规为体，三规是我们的自信，不管你受不受戒它都是我们的体系。在你没有受三规能不能持五戒，也可以持五戒。我们说你受了三规以后持五戒，如果你受持这个五戒的体力不是以自信而受戒的，不了解自信的情况，或者说你自己就像这个人天福报，我这个五戒呢是没有体的，因为它是妄想。我们的身体本身是妄想，它不是自信戒，它不是毗卢遮那佛给我们受的，它是因为呢是我们人道的一个人一个比丘给你受的，因为这个是妄想的体。以妄想心受的这个无戒的相还需是妄想的范围之内，因为妄想的本身是没有体的。所以像你受了比丘戒或者受了五戒，那我说都没有获得戒体。那我说比丘戒也有这戒体的，那比丘戒体怎么来的呢？比丘戒体必须要二十个清净大德，就是说我们到了明朝以后几乎所有的比丘都没有戒体。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清净大德，没有清净的这个出家人。那个明朝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的出家人了。所以呢我们比丘想受得到戒体很难很难。但是呢菩萨戒就不一样了，菩萨戒有戒体。但是菩萨戒戒体怎么来的呢？菩萨戒体怎么来的呢？菩萨戒体是以明了而得戒， 就是说我在讲的过程中，你了解了戒体以后呢，就能获得戒，知道吗？他说如果我现在跟你受戒，我不听说，我这一堂课不讲，然后你跑起来受戒了，那你是得不到戒体的。为什么呢？没人告诉你什么叫戒体，什么叫戒体，不明了戒体的情况下是得不到戒的，得不到戒，没法得戒的。为什么呢？因为戒体是什么？就是法性，戒体就是法性。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无戒或者比丘戒跟我们这个菩萨戒它有一个区别的地方。那无戒呢叫做尽行受皈依佛，尽行受皈依法，尽行受皈依僧。什么叫尽行受呢？就是身体，就你出生一直到死叫做尽行受，叫做尽行受。但是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叫尽未来际皈依佛，尽未来际皈依法，尽未来际皈依僧，尽未来际皈依戒，它是四条戒。他说他是尽未来际。那我问你，我们的身体，我们生活在我们心中有哪些东西是尽未来际呢？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妄想不可能尽未来际，它刹那刹那的消失掉，它不会尽未来际的。我们的身体不能尽未来际，是不是？那说那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它也不能尽未来际，那我们的执着心也不能尽未来际，是吧？那说你现在看到的师父他也不能尽未来际，是吧？你现在看到的经典书籍他也不能尽未来际。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哪样的在你身上是尽未来际呢？你可以找到他，因为只有尽未来际皈依佛，你要用尽未来际的东西来皈依佛。你现在不能用你的妄想，他不能尽未来际呀，那怎么尽未来际皈依佛呢？所以你要找到那个尽未来际的东西，是吧？那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尽未来际呢？你的复性是尽未来际的，你的法性是尽未来际的，还有你的戒是尽未来际的，就是你的心是尽未来际的，还有阿弥陀的愿力是尽未来际的。那我说，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只要知道四件事情，就能够获得菩萨戒体。第一，我要知道我自己有个法性，这是我们所有的菩萨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你必须知道你有一个法性，这个佛性呢不是一个灯性，它是一个尽未来际，它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它也不是青黄赤波长斗高低啊，它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呢它是尽未来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法空，就是一些做法是本空，像虚空，虚空是尽未来际的。你看呢，这个叫做法空，就是我们讲佛教的叫法性空。法性空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他说佛性里本来具有的，你要找到它了。你要了解了法性空，就是般若。你要了解般若，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般若，因为佛性我们就能够。他说哎，佛性我知道了，哦，我的佛性是尽未来际的。我问你，你知道你的佛性是尽未来际，那是名字知道呢，是相知道呢，还是你证悟到的呢？也不是名字知道的，这个名字知道的，哦，我有一个尽未来际的佛性。我问你，你是不是说你晚上睡觉突然就知道你有一个尽未来际的佛性呢？不是的，那这是说听师父说的，就是听佛陀告诉你你有个佛性，谁能知道自己有个佛性呢？如果你真的知道了自己有个佛性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再做坏事了。你为什么出门以后还会做坏事呢？还会烦恼呢？因为你听释迦牟尼说啊，你有个佛性，你也跟着一起说我有个佛性，其实啊你还在怀疑他。如果你不怀疑他，你出门以后啊，你一定会做善事，或者说你一定想出家成道，或者说你一定想发菩提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佛性，你是听人家说的，知道吗？释迦牟尼会告诉你有佛性，你跟着叫八个修士，哎，我有佛性，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正道，你根本不明了你自己有个法性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但我们听释迦牟尼的话，相似的知道了，从名字上面知道我有个佛性啊，从这个我有我在，所以我有个佛性。释迦牟尼佛出来了，我知道有佛性，名字佛性，相上佛性，但是我们没有正道佛性啊，但是也不错了，你能知道一个佛性。那第二呢，通过你学般若智慧了解了诸法空性， 这个匡性是既未来际尽遍十方无有任何障碍，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法性。而法性它是既未来际的，那是怎么得到的呢？那不是，那是通过你研究般若之后了解这个宇宙法性的实相。那么说，那么就知道，作为你们要受菩萨戒，你大脑子里面有一个，你要认识到这个尽虚空变法界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虚空即大地，这个东西它的法性是空性。你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受菩萨戒了。如果你这个道理不通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受不了菩萨戒，没办法受菩萨戒。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你的这个敬畏来这里是东西，不了解敬畏来这，因为你是用这个来受菩萨戒的，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自信，这个就是你自信里面的功德。那第三个呢？第三就是戒，就是戒，对吧？你必须要了解戒的体，必须要了解的戒的体。那戒是为什么能够戒能进未来界？你要知道，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十法界的法都是从戒而生，叫戒性，戒性，戒性啊，戒的本性啊，戒性。他说戒性能生一切法十法界。如果你要证道，证到戒性，那就是法身。这个戒性是一切法，不光是我们获得的人生，还是获得天道。如果你吃施善，你的戒就可以开施善的花，就是天道。如果你持五戒，那你的戒性，你的自信呢，那个戒的这个本性呢，就开先人道的花，就是人道。如果你要是做善事啊，如果你要是凡做恶种，地狱恶鬼出生就显现出来了。但地狱恶鬼出生从哪里出来呢？还是从戒里面出来。如果没有戒的话，地狱恶鬼出生也不会出来啊。地狱也是从戒心里面出来，因为没有戒，就是地狱一禅体戒，戒有佛性，有佛性就能生十法界，所以十法界的一切相都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十法界不离性，性呢不离十法界，此性叫什么性？叫做戒性，戒性。那么说我们持五戒得人生，今天我们持五戒获得人生，具足五相，比如呢寿命、财富、相貌、这个幸运，还有这个智慧。他说叫五福，我们讲叫五种德，也就是说有五相，有这五种相才是人生，才是人生。如果你在天道也有这五，也有这五相呢，比如寿命长久啊，这个财富具足啊，相貌端严啊，聪明有智，是吧？这个骨头坚固，都是来自于啊戒，戒与多少，相举多少，戒你的戒恶，你的戒啊少，那说你的相呢就比较差，相就比较差，所以五戒啊获得人生。所以呢，你要了解，那说十法界都成戒身，你了解一切法成戒身。一切法成戒身，那说这个戒是什么的？这个戒就是敬畏来记，这个戒就是。那你说你现在在这个此世界，不管你是受戒者还是没有受戒者，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活在人间，活在人间，你看到你的儿子，看到你的丈夫，看到你的爸爸妈妈，看到你的工作单位，你都大家都知道了。你找了一个好丈夫，就说：“哎，我上辈子修的修福报修得好啊，所以我这辈子呢找了个好老公，是吧？哎，我上辈子修得好了，所以呢我出生在一个好富有的家庭里面。哎，我上辈子修得好啊，我持戒啊，我讲信用呐、我不邪淫呐、所以我这一生出生的时候啊，我相貌端严，那不都是过去来持戒而来吗？你共不持戒能获得这个样子吗？比如说你今天获得真的，哎，我今天还见到了师父。”那就是说你上辈子不持戒的话，你不持戒的话，你今天来都不愿意来，我告诉你，是吧？那说这个你今天能见到任何一个人跟你戒一关，呀，我今天一出门我就看到车子放了，那你肯定是在戒里面又出失，知道吧？你在持戒的过程中间又犯了一点小恶，所以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家车子放了， 人家的车子翻掉跟你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过去持戒比较清净，这个车子翻掉的现象根本就看不见，你知道吗？那说你在外面走在外面都是非常极强的，因为你犯戒嘛比较多嘛，所以呢遇什么事情都麻烦，不是这个地方 车子抖了，就是那个地方下雪，要不就那个地方给你招来麻烦。你为什么受苦的就那么多的麻烦呢？就是说你想持戒，但是你持的不清净，就是不清净，常常在中间犯一点过失，所以呢导致于你生活中很多的也不平安，这中间都是跟我们戒多少有关系，戒多少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戒，戒的本体是敬畏来记的。如果戒要不敬畏来记的，那我下我做善事，那我下辈子有没有投胎呢？是不是我今生持五戒，如果戒不是敬畏来记，那我今天持戒，我下辈子能不能得到人生？如果不能得到人生，那不就麻烦了，是不是？因为戒是敬畏来记的。哎，你悟到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受戒了，你就可以受戒了。为什么呢？了解戒敬畏来记，一般不知道，一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可以受菩萨戒了。第三个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知道你就是阿弥陀的愿力，就是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佛，就是我自成佛到民生超十方，究竟犹不闻十不生等觉。当我成佛的时候，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摄护一切众生。有一个众生不被我摄取，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有一个众生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有一个众生不被我的光明所摄，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我不能救济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我问你，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阿弥陀佛就尽未来界所摄受。所以你今天要了解，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所有的境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大光明照摄持。你的善根是来自于佛，你的福德是来自于佛，你今天的因缘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就说，阿弥陀佛尽未来界，知道吗？就是你了解阿弥陀佛敬畏，不是将来一死了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你要了解你现在、你过去、你未来，阿弥陀佛一直在摄受你，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因缘都是阿弥陀佛。过去无量劫都满你的愿望，过去无量劫给你的善根，给你现前一念的念根，无量劫给你的福报，布施给你的所有财富。他说布施给你满足你的愿望，你今天出家在家，你今天获得的都是阿弥陀佛布施给你满你的愿望所成就的。那你今天，那我说我们一定要悟到什么力呢？悟到敬畏乃至阿弥陀佛都在戒引着我们，摄受着我们，安慰着我们，布施着我们，这是在这个教化着我们。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这个你要了解，我们幸福啊不能够老是想着未来什么的，我要想着过去福就在救我了，我想着阿弥陀佛敬畏来济都在帮助我们。所以学佛呢，就说以身尽心诞生，你要了解阿弥陀佛过去现在未来都在拯救你，都在教化你，都在布施你满你的愿望，先以欲勾引你后念的福智，就先呢欲勾引你，勾引你啊，给你的善根，给你的念根，又给你的福德，给你一个天下，是不是？那么说还给你的这个教化你，教化你，给你很多的财富，满足你的愿望。你想做人就给你做人，你想到地狱他陪你到地狱，你要到天堂陪你到天堂，都是满你的愿望。如果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你无始以来没人教化你，因缘没有成熟，你就是不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今天叫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拉拉扯扯拉拉扯扯的，还不知道我错呢还是不错呢，还是在跟我呢商量商量。就是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无法解到西方极乐，就是无始以来的习气跟阿弥陀佛在讲条件，但是阿弥陀佛一直在满你的愿望。所以要认识到你自己现在都在阿弥陀佛的敬畏来记这个大愿海里面一直安住着。你要悟到了阿弥陀佛敬畏来记，不要悟到现在和未来，要悟到过去，过去现在未来，知道吗？佛陀讲的佛法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其实都是我们的意念，不是佛的意念，就是你的妄想意念，知道吗？你要悟到这一念的话，一念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的，是一心阿弥陀佛通达现在过去未来。如果你了解了现在过去未来是一念心的时候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叫敬畏来记，他说以这个敬畏来记的心来受菩萨戒，知道吗？ 以这个心，至于这个四心得到了，第一是什么？一个就是佛性，第二个法性，是吧？第三个戒，是不是？第四个愿。如果你知道这四个道理，这四个道理，那我们说你现在把这话听了以后，你就获得了什么？菩萨戒性。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菩萨，没有受菩萨戒，但是你已经获得，就像你得到了太阳啊，你要不要他的是你的事情。也就是说，一手抓住太阳，一手抓住儿子，是吧？你要儿子要太阳由你选择，就是吧？但是呢，这个太阳拿在手上又没有跟他产生感情的话，就是就说你有100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就这样想的，就是说这100万就是给你了。佛讲了，我这100万就是给你了，我也不稀奇，是吧？我要稀奇什么？我自己赚自己得了，就是我得了一个儿子，那是我赚的。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儿子孙子，哎呀，我在人间啊，我出家了，我有一个房间了，我有一个被子很漂亮了，然后就想着这个东西，人家说我给个宝给你，比你的被子好多了，我就是喜欢我自己做的被子，我就不要你那个宝。摄影跟我们讲客气，就是一手拿着宝，一手拿着你自己那个那个手机，然后呢，手机是我拿钱买的，你给我的东西我没拿钱，我没拿钱。因为人众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要不给点钱呢，给他买的话他就不要，知道吗？所以说阿弥陀佛给你的话你不要，非这是我自己，就是是不是与人与的话呢，就是说我不想占你的便宜，就是我不想占阿弥陀佛的便宜，就是说我自己赚就自己好了。那我问你，到底吃亏的是谁呢？还不是你自己嘛，是吧？世界人觉得这个世界好伟大啊，太了不起了，多自尊心多强。就但是呢，在佛法系里面来讲的话，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全部的接受阿弥陀佛，它就在你心中啊。所以佛性是你自己的，法性是你自己的啊，这个戒是你自己的，阿弥陀佛愿你早就在你心里，也是你自己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我。所以你等着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可以受菩萨戒了啊。这个就是菩萨戒性。那说什么叫菩萨戒相呢？戒相，了解了戒性，其实戒性也不离戒相，成相啊，也不离戒。那说菩萨戒戒相，那说这个菩萨戒有两种戒，一个是叫《法华经》，一个是六种二十八轻。六种二十八轻还有四种四十八轻。六种二十八轻是在家菩萨戒。四众四十八轻是出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这叫菩萨戒，但菩萨戒不是共发吗？为什么分出出家在家呢？其实啊，这个菩萨戒呢，出家菩萨戒里面讲到有什么些人可以受菩萨戒，所以呢，在我们受戒的时候可以受四众四十八轻戒，但是呢，你只能够受六众二十八轻戒，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好多的戒条跟你们出在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不淫欲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只能不邪淫戒，不邪淫戒是六种二十八轻里面的，它不是十种四十八轻里面，所以把六种二十八轻的一条戒拿到这个十种四十八轻戒里面来了。然后这样的呢，那我说受十种如果你能够受十种四十八轻更好了，但是呢你学习真能够学习六众二十八轻，你受呢可以受四众四十八轻。为什么？因为戒是通的，戒是通的啊。为什么戒通呢？我打个比例来讲，我们专讲戒啊，就像我们父亲似的，就说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是出家的，你是在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灯系啊，它是通了，比较父亲，知道？就是不光我们是有出家在家之分，但是我们佛性没有男女之别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用佛性受戒的，用法性受戒，不是用肉体受戒的，知道吧？也不是用这个相貌受戒的，我们是用佛性受戒，佛性是通的，知道吗？佛性是通的，所以我们用这个佛性受戒，佛性不言于是故我受不言于戒，应该是这样说。比如说我自己进入到了一个佛性状态，你在受戒的时候，这种佛性状态不能在妄想状态，我有佛性来受戒的时候，说不淫欲戒能持佛，能不能想？你想我现在家里有妻子，不淫欲怎么行呢？我就不大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佛性， 复信不言语，哎，我不言语见，我能，我愿意吃，对吧？复信，我用复信来受，不用自己的外身体来受，懂吗？用身体受，那你受不了，身体只能受七支戒。那我说我们的复信的话，用复信受，那讲你讲什么用复信来受的话，那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你的身体从相上来讲的话，相来讲，你只能受六众二十八清戒，知道吧？那我说这个我现在出家的戒跟在家戒，就是说我问你啊，我现在见到一个大元宝殿，然后你再去打扫卫生，再去扫地，我问你哪种功德大？一般人都认为呢这个出家做大元宝殿，那功德肯定比你在家扫地的功德大啊，这点观点它是一定有问题的。那么说说了菩萨戒应该是怎么样的思维呢？说菩萨戒，你在家你扫地，你用佛性来感悟，就是说你在扫地的时候，这个扫地的这个相，它的法性是空的，知道吗？法性是空的。那我见大雄宝殿，见大雄宝殿的本体的法性，它也是空的。所以呢，我见大雄宝殿的功德和你扫地功德是无二的，是无二的，都是空性，就是在佛性里面。所以呢，你在扫地的功德和见大雄宝殿的功德，它是相通的，是一样的，是吧？那么并且呢，都是连在一体，都是连在一体，都在一个体上啊。就像说，我现在看到，我现在出家了，我看到这个大雄宝殿，和你是在家人看那个大雄宝殿，那你看到的这个大雄宝殿和我看到的大雄宝殿，难道中间不是通的？因为我复性相通啊，复性相通，复性的现的这个大殿，你这个复性里面现的大殿，难道不太相通吗？所以我看大雄宝殿，我随喜功德，你也见到大雄宝殿，也是随喜功德，是无二的。还有，那什么是通？那我现在出家了，我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是不是？但是你见到人家出家的时候，喝盏恭敬随喜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知道吗？就是说我现在在见大雄宝殿的时候有功德吧，然后你不会做大雄宝殿，但是你站在边上看着一样的，然后喝盏随喜的时候功德和我见大雄宝殿的功德是无二的，证明说这个大雄宝殿在你的心中是一样的功德，所以你看到这条戒的时候生欢喜，就有巨大的功德，所以你在受戒的生欢喜心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呢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和你在家的这个戒律它是通的，菩萨戒是通的。所以功德无大小，有大小就是分别心，菩萨是以自心，以复性的这个心，以空性的这个心，以愿力的这个心，和这个以这个信戒的这个心来做一切善法，至于他在地下哪一根草，就等于大千世界，知道吧？大千世界跟一根草的功德是万无别，没有任何出别，知道吧？所以他拎着大雄宝殿，你就拎着一根草，两个站在一块，他功德无二无别。所以你说的是这个在家菩萨戒，那释迦牟尼这个我们出家还是说出家菩萨戒，所以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戒。它是通的，无二无别，功德无二无别，没有任何错别。所以菩萨，如果你分别哪个功德大，哪个功德小，并非菩萨，那就不是菩萨，是吧？菩萨不分别，啊，除非是为了令众生是三根方便故，就是为了方便说这是功德大，这功德小，就让你念生根增长。其实呢，是无二无别。那至于呢，菩萨度众生的时候。方便的时候说你做小功德，他要生大信心。你看小功德就说，这个比例来讲啊，就说，一念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一念阿弥陀无量，我做一个大雄宝殿，就有无量无边功德。他说你这是一念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功德啊，所以你这一念的话，或者一念，他让你这一念生大信心，是大信心，就是，所以菩萨知道，菩萨知道你这一念。跟我们见大雄宝殿的这个意念无二无别，因为它是通的，都是会。只要你了解空性，所有法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就是你了解法性空的时候，在外面摘一棵树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如果你不了解空性的思想，那么地球放在手上功德也很小。如果你要了解空性，或者了解佛性，或者了解法性，或者了解戒律， 或者了解愿力，那我说你在外面随意的哪一根草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知道吗？菩萨是一在密宗里有一句话，菩萨说菩萨界不了解空性，不了解佛性，或者不了解法性，或者不了解佛愿的话，那说都会落入情，就是鞭子，就是情子，对吧？就落到情里面去，不能做大和尚，不能做。什么叫大觉有情呢？大觉即物的意思，物日的意思，有情就是在人间的意思，在人间行大觉有情。那说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受了菩萨你觉了，你了解这个事相了以后的话，那你在人间就是觉有情，久有情的众生，知道吗？成就你在家里面的。所以菩萨受菩萨戒呢，不能够到受菩萨戒是在毗卢遮那大空心里受戒的，法心里在佛心里面受戒的，不是在寺庙里受戒的。因为毗卢遮那佛为我们的揭摩师，毗卢遮那佛为我们的这个得戒师，那个这个文殊菩萨是我们的教授师啊，这个弥勒菩萨是我们的教授师，文殊菩萨是我们的揭摩师，都是大慈氏大空性，那说都是法性来给我们做戒的这个得戒的人。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不是那受了戒以后呢，你不能够老是跑寺庙里来，那在哪里呢？受了菩萨戒以后，成子以后，你在佛性里面，在虚空里面，是在戒海里面，在愿海里面。那愿海在哪里？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住。所以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是在你单位里面，在你家庭里面，在你朋友之间，还有在你生活范围之内。因为菩萨戒在那个地方，菩萨戒不在庙里面，庙是教化的地方，跟你讲道理的地方，让你去入佛性的地方，就是让你悟到这个道理。那悟到这个道理，回家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回家去用，回家去用。所以说了菩萨戒，成子以后，你就安住在大觉有情的体上，做这个菩萨叫觉有情。所以觉有情这一句话，觉就了解佛性，了解法性，了解空性，了解自性，了解戒海，了解愿海，这叫觉。成子以后有情，不离众生，不离法界，不离众生，不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离开你的单位，在里面行大久有情，这个就是菩萨，是吧？所以菩萨什么？就是过往大乘，这个童男童女，这个比丘尼也是在内了。那说这个世界所有的都应该受菩萨戒，你们做生意的应该受菩萨戒，上班的要受菩萨戒，在家庭富裕要受菩萨戒，你做生意要受菩萨戒，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有情界，你必须要觉。你必须要觉，觉你才能够有情。如果你不觉，那就变成这个有情就变成堕落了，变成情了啊，就不要落到情里面去了。所以菩萨是这样的受戒的。所以要了解这个菩萨，所以菩萨叫无着戒啊，菩萨叫无着，无戒呢是叫有着。所以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受菩萨戒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都可以受菩萨戒，那么受菩萨戒的人呢，都能获得什么果报呢？啊，菩萨戒的一念功德，它是遍满十方。就是说，我们讲嘛，受不受戒的人，所做一切善法，与水里面的泡泡一样，瞬间就消失。但是呢，受戒的人，就是说，受三规的人，与水里的月亮。不受三规的人呢，就像水里的泡泡。水里的泡泡是什么样呢？如幻如化的，受压就没有了，是吧？水里月亮就不一样了。水里月亮，只要水静则显，水绕就是水在炒的时候，把它搞成水波的时候，哎，好像月亮没有了，破碎了，像破碎了。但是等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哎，月亮又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受了三规的人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不受三规的人，就像水中之泡。是吧？所以世间人不受三规的人，不过做任何善事都是水里的泡泡，不可得。就是人生呢，人生的名利像什么呢？名利就像一阵风啊，就像风了。 然后人生的这个肉体呢，像那个大便的积泡，就大便呢发酵，它就发酵，发酵了以后呢起那个泡泡，起那泡泡，就像那个芭蕉，又像那个艳阳，艳阳就是太阳晒在那个水泥上面，然后产生那个艳呢，就是艳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就像艳阳，像芭蕉，像水里的气泡，就像那大便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就像那个气泡一样啊，名利就像这个风一样啊，瞬间就消失掉了。那么说这个叫水泡，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话，不管做多大的善财，不归于三宝，没有根本，因为没有根本故，做一辈善事也毫无用处。而说受三归的人，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它能够含摄，知道吗？至于自身受了三归以后，所做三法就含摄在像月亮一样，等水进来的时候就会显出来，就会显出来。所以受三归的人都有气势做人生的，气势所做善法皆不失啊。他会在那个地方俊俊于天，是的，佛教的讲叫功不坦庄，所做善法就含摄在那个地方，等着福报来了或者善根成熟了，你的福报就会显现出来啊。那第二，第受持无戒的人，水里的月亮，天上的月亮一样，他说天上他已经有了妙用了，就是叫增进功德能成妙用，就是说能够成就我们的增进功德，可以自利利他了。虽然你持五戒，就可以无大智，可以成就大的福报，就是说可以产生妙用，就功德可以产生妙用，就像镜子可以照见人了。而说这个持五戒的功德，持五戒的功德可以治，可以使一家人幸福，使一生平安。那说就可以产生增进功德，可以产生人天福报。所以呢，五戒的功德啊，就像天上的这个月亮一样。但是呢受菩萨戒的功德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与太阳，与千人太阳在空中一生超千生，一世超千世，念一声佛号相当于念一千声佛号，那说拜一下佛相当于拜一千声佛啊，那说这个喝下盏相当于一千个礼在喝盏，知道，并且每个佛面前都有礼在喝盏。所说功德就是随意的在路面捡一个花足够投礼，释放诸佛面前都有一个礼在供养，就是你在家里可以随意供养，你在家里面呢随意的，哎呀这个牛奶好好吃啊，你足够投礼供养佛的时候，释放诸佛面前都有一个礼在供养诸佛，多大的功德，就像千日太阳在照着，那是多大的亮光啊。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的话，随意的为孝勇呢可以供养无量诸佛，随意的在外面的慈悲惜舍，你看持戒啊，都无量无边的功德，不可思议，一生超千生嘛，一日超千里啊！就是说，就像那个的，就是说那个修行就很方便。你现在不知道啊，说了菩萨戒，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也是法性佛啊。就是说菩萨戒，就是不念阿弥陀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法性身，是吧？你就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生生世世所有诸佛出世都有你出世的地方。你远远不会说没有佛陀去世你跑到来了人间，佛陀去世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地啊受苦，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受了菩萨戒呢，生生世世佛陀去世你去世，佛陀眼目你眼目，就是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你看佛陀不在世我也眼目进入禅定，佛陀出来了你就出来了，并且呢他不是一真佛二真佛，一千真佛都有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生生就不离开佛了，这不离开佛的功德多么大，是不是？所以受菩萨戒，我们就怕离开佛啊。我们甚至对佛没有信心啊。所以我们受这个菩萨戒的功德啊，这个是受无戒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何况菩萨戒呢啊？所以我们建一个寺庙，相当于做一千个寺庙，对吧？一千个寺庙。就是说有人讲只有在这末法时代，只有念佛才能解脱，却不知道受菩萨戒也是一种解脱啊。我们在法性的因果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一闻到自己有佛性的这个名字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就是受菩萨戒要闻到佛性的名字，就是说我有一个佛性，闻到这个名字啊，功德也不可思议。 那说你看到了，哎，还有佛祖在这个世界，还有佛祖在世界呢。我也想皈依三宝，你等这么念叨，然后出来，我到庙去皈依去。听说有佛，我到庙皈依，啪，这个走了路上，业障来了，一个石头把你打死了，你也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是说这种功德，就是说看到佛的，你要想去拜佛去，这路上被石头把你扎死了，告诉你，你也可以去向解脱。就是你心里面盯着佛的那一瞬间，因为什么？那是你的根本。那就是你的心处，你回到真实的地方，就是闻到父亲的名字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生生世世都不堕地狱的。如果你了解般若智慧，了解空诸法空性，看到碎叶掉下来，你突然就悟到了空性，了解人生的无常，看到别人家，看到自己人家儿子死了，看到人家老人死了，你马上就悟，哇，无常。就悟到这么一个无常，了解诸法空性的这一念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知道吗？这个功德，那说这种功德，你一旦悟到了诸法空性的这个人功德，那这个功德，你会增长无量无边真经功德，知道？那你生到一个家庭里面，是充满一个智慧的家庭，最起码是过往的位置，知道？过往的位置，大梵天王、世界天的位置。他说：“就说你闻到空性的功德都有这么大，知道吗？所以听法师讲法的时候，成这个你恭敬心一心的听法师讲空性，诸法空性，就不停的讲，然后从你耳朵穿进去，一下子落了根，你就可以解脱。如果没有落了根，听到耳朵里面去，假设你在生活中还造恶业的话，还造恶业。他说你在造恶业，但到地狱的下去养都是三残之乐，知道？”就像他活在烧里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如果你要是了解了法性的这种功德啊，法性的功德，如果你了解在法性，你要了解阿弥陀的愿力，就是说听有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四护众生，这四护众生，听了这个道理以后，你生喜，不管你生不生喜，乃至于你诽谤也好，诽谤也好，那么智人到地狱的下去，刚刚到火里面烧的时候啊，他火里面就生出莲花把你拖起来，然后你一念起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是闻到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或者是妙华莲华经，就是闻到妙华的一乘法，或者一乘，就是说你跟般若、跟佛性、跟空性、跟法性、跟阿弥陀愿力和跟戒力，你背着你身上背一个戒，就是把这个戒子背在肩膀上面，然后你跑到地狱底下，发现地狱底下全部空掉，对吧？就是个戒子，而这个戒子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就是说念戒喜欢戒，听戒就欢喜，听人家讲戒我就很欢喜，这个念头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说你背着这个戒下地狱，地狱就变成清凉。就是说你要见阎王的时候，你念戒戒戒戒，你就不能念，然后你身上就背着个戒，阎王呢他说你这个人做了一辈子坏事，我终于把你送到火里去，没有关系，我就背着戒跑，结果那个地下那个火啊就变成莲花。我说这个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所有的东西只要碰到这个戒指，它自然就化。你看，你就背着个大戒指在身上，就像带着十字架一样，上面你就背着这个戒指的功德是多么。就是说，你不能够持戒，但是你一定要欢喜戒，听戒就生欢喜。我不能持戒，但是我见戒就生欢喜，一定要生欢喜。不能说哎呀我不受啊，我没有时间受啊，哎呀我不想受啊，不要这样想，我要受戒，我要喜欢戒，就是说我以后堕地狱我也把这个戒背着，这样想，知道吗？就是因为有口套啊，你把戒子背在身上，你到地狱底下那火就烧不死你啊，而并且在地狱底下烧的时候是清凉的啊，所以这个戒子多么的珍贵。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戒子啊真的是很珍贵，所以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给我们就是说为愚痴痴暗之人所光明金刚宝戒，就是说我们这些愚痴痴暗的人呢，不能够了解佛性，也不了解诸法空性，因为空性你了解了空性你证不到，你了解了佛性那只能够知道一个名相。那么说这个戒子呢，这个戒我们可以持，是吧？你讲戒哦，而我在戒里面出来，诶，我就很方便，是吧？要讲心，我找心我找不到了，是不是？找戒，你就讲戒就在我的对面，这个法界就是戒，生理出来，包括我的肉体从戒里出来啊， 我的妄想可以感知我有界，是不是？你可以感知界，你感知界，这个界就是从我们对立而起。为什么要讲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阿弥陀佛呢，不讲佛性呢，因为阿弥，你看，我有无量劫，我只成佛到名声差十方，究竟又不闻十不成等觉。我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尊生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这是在净土方面说的。那在别的方面说，一切尊生皆有法性，是不是？所有的尊生都有法性，那我们就听了知识了一个名相啊、我有无量，我只成佛到名声差十方，有一个尊生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那我心中有没有名号了？你念一声就可以了吗？阿弥陀佛，哎，那有，是不是？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哎，那不是念出来了吗？既然念出来了，肯定就是有了，是不是？那谁给你的？阿弥陀佛给我的嘛。那复信怎么念呢？那我有个复信，我有复信是谁给我的？不知道，我字本来就有，为什么不知道呢？怎么念出来的？不知道。哎，阿弥陀佛一念就出来了，原来在我们对面就很好的，因为尊生执着于相，有个相。有个阿弥陀的名号像，然后戒也可以，戒也很好吧？你说这个世界是我自信，我听不懂，就是听得懂。他跟我自信，为什么跟我是对立的呢？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在外面感觉不大？那我现在不这样说，一切法成戒身。哎，我今天为什么见到你呀？是因为持戒。是不是？你今天为什么见到禅佛？是因为持戒，对吧？我今天为什么获得人生呢？因为我持戒，所以获得持了这个戒以后呢，就得到人生。那这个人生怎么来的呢？从戒里面的戒是个因，然后呢，开花结果。哦，我现在得到的是我戒的这个果报。哦，那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在我对面，我看到这个相，就知道我过去持戒了，因为尊生执着于相。所以呢，为地上愚痴痴暗之者说金刚光明宝戒，但是呢，在天上就不讲戒了，天上直接就讲心，知道吗？天上你知道，一讲心他就知道，为什么呢？他就知道，就说天上人呢，他走路的时候啊，那观念会跟着走的，他就知道，他就像他的身体一样。那我们走的时候，大殿就留下来了，他不跟我走，肯定跟我没有关系。那天上人，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呢？极乐世界也跟着走啊。极乐世界的观念可以跟着我们心走，并且呢，我一顿念它就出来了，我不顿念它就消失掉了。那在此世界，我想我顿念大雄宝力它就不出来了，是不是？就证明它跟我没有关系啊，因为跟我没有关系，你就失去了自信，因为你的妄想是没有佛性的，妄想是没有佛性的。那说我们的自信啊，我们的自信跟我们产生了对立，所以我们在对立里面。这能够运相而解脱，所以讲戒。所以呢，我们讲愿力、讲戒，对我们是最方便的。讲佛性、讲法性，我们只能悟到一些名和相，不能够证因，我们证不到里面去。戒我们完全可以去入，啊，戒可以去入，只要我们持戒就可以进入。那么戒的题上，戒的题啊，戒安住了十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尊人都在戒体上，那我问你，我现在获得的人生，这也是戒的体上。那么戒体的这个人生，人生分成有五样东西：一、生命，生命就是一条线，生命。那说我现在活每一秒钟，菩萨也在这一秒钟，诸佛也在这一秒钟，知道吗？那说这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诸佛也在这上面。所以我持不杀生的时候，就等于诸佛不杀生，菩萨不杀生。众生不杀生，所以我只要不杀生，跟诸佛是在一起，跟菩萨在一起，跟尊生在一起。所以我不偷盗就是财富。那说诸佛有富有大千世界叫财富吧，就是说你心结不偷盗获得的这个财富是诸佛之财富，是菩萨之财富，是尊生之财富。所以我不偷盗，跟诸佛财富在一起，跟菩萨在一起，跟尊生在一起，是不是？不邪淫，不邪淫，相貌断淫吧。那相应相貌呢是什么？释迦牟尼上十二相八十多好，菩萨呢他也有种种相好无量的变化。那我所有尊生的相貌呢都是来自于不邪淫。那我今天不邪淫跟诸佛上十二相是同为一体，跟菩萨上十二相同为一体，跟尊生的所有的相同为一体，是吧？那说不杀盗偷盗杀 道淫是吧，妄语骗人。诸佛有无量的眷属，菩萨有无量的眷属，众生有无量的眷属。只要你不妄语的话，跟诸佛的眷属在一起，跟菩萨的眷属在一起，包括我们今天都是由不大妄语而来。所以不大妄语就是幸运，就是说我有无量的尊身，有无量，就是有无量诸佛伴语，有菩萨无量伴语，有无量的尊身伴语，因为有伴语才能够斗他们，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共同的，就是说大家我们坐在一起叫伴语，知道吗？我是伴语，有不退菩萨为伴语，我们以诸佛为伴语，菩萨为伴语，一切尊身为伴语，尊身为伴语我要斗他们，菩萨为伴语我要学道，佛诸佛伴语是我的体，所以必须要诸佛菩萨为伴侣，所以我是要不当妄语，跟诸佛同为伴侣，跟菩萨同为伴侣，跟一切众生同为伴侣。只要你不当妄语，你就可以接无量众生的缘，菩萨缘跟佛缘，都是当下的一念的体。然后不杀盗淫妄语淫酒，杀盗淫妄酒，酒就是执着。他说执着就是它是意见啊，意跟见。他说酒就等于是智慧来讲，就是说你不饮酒就是智慧型，就是放下你的执着。不吃烟不喝酒就是放下你的执着。有的烟酒，我们吃了烟吃了酒，它为什么会把你迷住呢？因为你执着了。执着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执着都叫做酒，仅仅记住酒不是喝酒的酒，只要你执着都叫喝酒。师父长得好庄严，然后执着再也舍不掉，这就执着了，就是你在喝酒，你喝醉了，你一定喝醉了，是不是？你想一想，如果我看到云海都好漂亮，然后我念念不忘，啊，我醉了，我被你迷惑住了，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你被对方迷惑住了，都是醉了，是吧？所以这个醉，那我们不能够被这个外面的相貌喝醉了，就是迷惑住了。他说这个就是不饮酒。如果一个人虽然酒盖掉了，烟也盖掉了，可是呢见女子就爱，见男子就追，那你我告诉你，你怎么持戒都没用啊，是不是？哎，我不需要喝酒啊，但是我执着于男女没有关系吧，那你完蛋了，执着就是酒啊，就是烟酒啊，是不是？所以不喝酒就是不执着的意思。那么不执着的什么报呢？智慧报。不执着，不执着离开情就是智慧报。智慧报跟诸佛同为一体，三藏十二部经典同为一体啊，跟菩萨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同为一体。他说跟尊生，他说就有根本智、厚德智、方便智，乃至于一切准智都会现前。他说善可以跟诸佛智在一起，尊阶可以菩萨跟菩萨方便智在一起。他说地下尊生能跟大悲这个利益尊生啊，准准这个方便都能够进一起。他说你跟一切智在一起啊，你就能利益众生。也就是说我们持五戒的话，持菩萨戒能够瞬间跟诸佛菩萨跟众生成为一，成为一，并且是一不是二，知道吗？菩萨戒只有一个戒，只有一个戒。他说只要你持戒就持这一个戒，持这一戒，这个一戒能够分到过途章，菩萨戒是如意宝，就是说它能够分给众生。一个宝分出两个宝，两个宝就是我们讲过去不是讲叫做传灯呢、啊？传灯，受菩萨传灯。那传灯的时候怎么传呢？大和尚拿了一个灯，然后呢，你拿一个灯点过去，然后他拿一个灯点过去，然后呢，点点点点点点点，但是后面每个人手上都拿一个灯，但是呢，所有的灯都是从一个灯里面分出来的，它本性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所以呢，每个人说的菩萨戒，其实戒还是一，但每个人说的菩萨戒都在一个戒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呢，大家共同受一戒，都是一个戒，没有两个戒，是叫菩萨戒。所以呢，为什么讲受菩萨戒的功德它有那么大？因为它只是这个跟我们的实相完全的吻合啊。那说无戒跟菩萨戒它的区别啊，那么说这个我们讲戒相，从戒相上来讲，也就是说几条几条。那么说这个既然戒通了，我们学习是六种二十八轻戒，他说四种四十八轻戒你可以不要学的，但是你圣戒的时候可以圣，没有关系的。但是学习 因为六种二十八经对我们在家人行持很方便。如果你修了四种四十八经戒，会让你在家里面会生了很多很多烦恼出来，很多烦恼出来。为什么呢？四种四十八经对我们年轻人来讲的话，尊敬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你们有没有多大的智慧，辨别不出来，这个时候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你就学习六种二十八经啊就可以了。他说你要知道啊，比丘戒跟你们五戒是无二无别的，菩萨戒六种四十八，六种二十八经跟四种四十八经中间是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如果你能够学习四种四十八经戒，当然好啊，当然好，但是不要生烦恼，不要生烦恼。这个因为很多戒条的话，很多戒条你没有跟你一起解释，然后你自己自找烦恼在房间里。一个受了菩萨戒，有师父说我要把菩萨戒舍掉，那为什么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菩萨戒。那菩萨戒没有舍的，那怎么办啊？菩萨戒没有舍啊，那菩萨戒舍菩萨戒有一个办法可以舍菩萨戒，就是自杀。自杀也舍不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自杀这个肉体，你复性杀不掉啊，因为它是你是用佛性受的戒呀、啊。你用复性受戒了，除非你舍复性啊，你舍菩提心呐、啊，你能够舍掉你的复性吗？你是因为那个复性受的戒啊，用法性受的戒，你怎么舍呢？菩萨戒是不存在舍，知道吗？就是你看为什么要舍呢？你想一想，难道你不要解脱吗？啊，所以菩萨戒不存在舍，但是有开遮持法啊，所以菩萨相戒里面你看。有开源，什么叫开源呢？就是该放的不放，也是犯戒。比如说那一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你就把这个人杀掉，为了救了一百个人，你必须要杀。如果你要救你一家人，那说放一些小戒救你一家人，为了你一家人团结，那说放一些小戒，那为了护念我的家庭，你就炒一点肉吃，炒一点肉吃。你看我说菩萨戒我不敢炒肉啊，那么说家里面非要你炒不可，那怎么办？那你就炒了，念阿弥陀佛，它有遮法，遮法。可遮什么叫遮法呢？遮法有两种，有人一善遮恶，一恶遮善。比如你做善法的时候可以把恶遮掉，比你来讲你在寺庙里面住着，外面的恶就不会生起来，是不是？那就把恶遮住了。如果你跑到杀猪场住着，那就可以把你的善法给遮掉，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现在在是生活中有一些我不能够做的情况下，你可以呢发菩提心成佛这件事情。我说就比你来讲，你老公是杀猪的，然后你给他抓住脚，那这个时候你没法受戒了吧，但是你有一个遮戒，就是不停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那么唯独的这个绝念他没办法控制啊，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可以念你成佛啊，这样你这个决念不舍掉了，那你还可以成就。所以呢，我永远不要放掉我的菩提心，因为菩萨戒受菩提心戒，他受菩提心戒，不是受相戒，主要是菩提心为体，那个叫做体性，知道？叫菩提戒体，戒体在哪里呢？戒体就是菩提心，知道吧？所以呢，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你不能舍掉你的菩提心，不管你在世间有多么大的恶业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舍掉你的菩提心，这个就对了。在你生活中不能舍掉你的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在你生活中很多事情你没办法控制的，特别是愚众，作为一个家庭妇女的话，你想得到戒律上一条一条的圆满，你做不到。但是呢，不能够把菩提心给舍掉了，把你成佛的事情舍掉了，对吧？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菩提心就是佛性法性，了解戒的体，这个就是菩提心，是吧？菩提心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提心就是一切法生决念，菩提心就是一切法生决念，这个叫菩提心，知道吗？菩提的觉悟的意思，菩提觉的意思啊。心就是一切法生决念，一切法生决念是什么决念呢？就是说看到一些众生生佛性想，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叫决念，对吧？看到一切法生法空想， 这些举令，尽一切法生戒想，明白吧？你看到你的孙子，你的媳妇生儿子，生你抛婿，你去照顾他，你就想他是吃五戒来的，就是你就想师父啊，我又怀胎了，怎么办啊？我吃打掉不打掉？他又打，我说你不能打我，他吃五戒来的，你杀他就是说杀了一个吃五戒的人嘛，这因为他做人生肯定是吃五戒了的嘛，按照我这样的相对，就是应该是持戒了的嘛。就是你对你戒一切众生都应该生戒想，生戒想，不是说受了戒以后生戒想，是他没有受戒之前，他一定是过去持戒而来的，要生戒想。所以呢，这个就是叫菩提心，就是举令菩提心，是愿想，就是说虽然他这么恶，但是阿弥陀佛也没放弃他啊，你知道这个那么坏，但是阿弥陀佛你看给他的念根，给他的福报，是不是？这个还给他的境界，那阿弥陀佛念念不舍满他的愿望，到天堂到地狱，你看阿弥陀佛跟着他，那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呢？所以在外面看到再坏的人，你就想阿弥陀佛有没有舍去他，我们还是念阿弥陀佛回向吧。那说这个叫做决念，就是叫这个决念，这个决念叫什么呢？叫做菩提心，知道吧？有叫发菩提心，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见一些法生决念，我们给了大家四个法，是不是？大家不说我不记得了，我不记了，用四种方法想：一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第二个呢，看到一切诸法生空性想；第三个呢，见一切界生界想；第四个呢，不管是好人坏人善恶人，阿弥陀佛没舍去他。因为这四种方法，你怎么会想起一个吧？是不是？你不想他就想他，不想他就想他，怎样想起一个吧？是不是？你不想佛性就想法性，不想法性就想戒律，不想戒律就想愿力，你真能想起一个吧？是不是？所以呢，我相信这四个东西在你心中安住着，那说你的菩提心永远不会失速，不管到天上地狱都有莲花出来。都有炼化出来，所以只要把这个守住了，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就不怕你，你就不要担心你会不会堕落了。这个菩提心一定把你接走。所以一个女人呢，自杀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跳下去了，然后呢莲花就把她接走了。接走以后呢，她就托梦给那个她的她家里人，她说啊。他说我在某一个地方，那我骂他革命嘛，叫他还俗，他硬是不还俗，然后就跳这个山，就自杀了，就告诉他。后来他家里人这国里把他尸体就找到了，但是呢，他偷着莲花就走了，所以自杀莲花都把他偷走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对这个了解以后，才真为是佛子。那什么叫佛子？只要这四个东西，说了菩萨戒。才能叫做真正的是佛子，知道吗？如果你不受菩萨戒，不了解佛性，不了解佛性、法性、戒律和这个愿力，你不成为佛的弟子，不是佛的弟子。为什么呢？你是以妄想为家，以妄想为我，以你的妄想分别心，以不真实的心。因为妄想心没有佛性，你的无明没有佛性，你的分别心没有佛性，你的执着心没有佛性，你抓住一个没有佛性的东西。就像目视无心一样，你抓住它，虽然你念佛学佛，但是呢，你那个东西没有法性，你没有找到你的法性，没有找到你的法性，没有找到你的戒，你没有关照它，你没有菩提心，那你抓住一个妄想，那没有佛性啊，那你就没有佛性的东西被你抓住了，你等于呢什么？等于你没有信。所以呢，我们讲叫信是信是，你能够有个资格说你是信是吗？你坐在房间里面想一想，你是信士吗？你要是信士，你一定会受菩萨戒；你要是信士，你一定对我今天所讲的话，一定你往日要思量一下，你是不是佛教徒？是吧？你今天晚上想一想，是佛教徒吗？你这个都不懂，是吧？傻乎乎的，学佛几十年，你这个最基础的知识都不懂，是吧？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搞懂，这是至关紧要的。作为一个弟子，就是说菩萨戒里不是讲的，就是说不要冤枉，不要侥幸，不要委屈你自己今天皈依三宝的这个名相，就是 你跟着出家人，跟着寺庙学佛了几十年，还不了解什么叫佛性，也不了解什么叫法性，从来没有观照过，你根本就没有菩提心，一天到晚搞迷信，烧纸、炸鞭炮、烧高香，然后搞这个呢，对佛性呢愚人愚养啊，这样的呢，学佛一辈子真是对不起你今天师父给你起的那个法名，这样非常对不起你师父给你起的法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这是相，那叫遮戒，遮戒就是不断的发菩提心遮住啊，遮住你的恶业，在你生活中的恶业实在要做的情况下，你用菩提心护念你，让你的这个戒力升起。那么忏悔的方法有两种，有很多种的忏悔方法。一种忏悔的方法，不管任何戒力都有忏悔的方法，就是吧？他说这个因为忏悔的方法呢，无力之人啊，诽谤正法、杀父杀母、触犯戒、杀阿罗汉、五破转法论生，就是这个破活火生，说无力之罪啊，我们不要犯无力之罪，不能受菩萨戒，挺麻烦的，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菩萨戒呢，如果你犯了菩萨戒重戒。那说我们应该用这种一个呢，用四相忏，一个呢用理忏。什么叫四忏呢？就是说通过念这个菩萨戒这个相，然后呢见花见光，你的这一就是说你用真实性的忏悔，就是说呀，我破了这个正戒，我应该在佛面前忏悔。你通过诚心诚意的去忏悔的话，你会见到佛光在照耀你的头，或者晚上梦见佛在告诉你，或者说放光在你头上放光。那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的？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是诚心，必有感应，它一定会显现出来，它一定会放光。这四善忏，他说这个四善，还有个离善忏。离善忏呢，就是不断的学习菩提心，不断学习菩提。打坐也好，走路也好，不断是生死空中，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在世间的灵力说里面，然后不断的观察，这是空性，这是法性，我们要照顾自己的佛性，对里面的彻底的放下来，不断的守住那一念。那么说这叫离善忏，就是守住般若，就是说守到什么呢？守到就是守到无心时最寂灭，那心而灭时最回有啊，就是说你心都灭掉了。这怎么会出来？就是说达到你五生了，进入五生境界，就是般若忏。你不，那还有一种忏法呢？人忏法就是比较中品戒吧，像中品戒，不是重戒。那么说可以通过这个般若忏的话，过去那个有一位叫做阿赖耶王，他把父亲给杀死了，然后把母亲关起来，对恶意很重。那说这个当时在佛面前忏悔，释迦牟尼用玉光三昧给他沐浴，使他身穿好了，以后还去见释迦牟尼，不好意思，加持自己把他拎过来。所以当时他的罪也很重，无法忏悔，不能忏悔的。释迦牟尼就告诉他的般若忏，般若忏就观察空性，观察法性，就是不断的观察这个自性的这个本体啊。我们讲的就是四样灯心，不断的观察，就是念佛忏。就是说你感受到整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根本没有我在，没有我在，我的生命，我的法界，我就全是阿弥陀佛大悲心，常常有感恩的心、清净心、平等心，然后专注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把你这个罪业消灭。第二种方法就是观察一些法的空性。第三个观察戒律第四个就观察你的佛性。那么说这样的事实的观察就可以达到无生，那你罪业就会清净并且不但清净还可以正果。那么这样的去观察是因为这个罪。那么说中品戒跟下品戒呢，它有低头罪和这个四忏，也可以就是比例来讲，寺庙的拜月的时候啊，初一十五到庙的忏悔拜月忏悔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初一十五三十的晚上过来拜拜月初一的早上过来拜拜月，就是忏悔业障的意思。我从初一到十五又做了好多坏事，然后呢忏悔一下 啊，或者说过年的时候寺庙里搞一个什么千佛忏，那时候也跟着唱，就是忏悔业障，或者念观音忏。我们不要把它当个法会想，就是说你要说啊又做法会了，庙里又做法会了，不能这样想，那就是忏悔业障，要认认真真的忏悔自己，说啊他可以除去无力和诽谤正法的罪啊，你像观音菩萨观音忏可以，就是说杀父杀母的罪都可以把它忏掉，因为有99亿祝福的光明照耀头顶，光明身心，然后呢不但能够把你的罪业消除，并且还满你的愿望可以到十方世界任何一个祝福过头无有障碍，所以这个忏都是非常厉害的，是吧？所以叫四忏。还有对师父忏，师父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师父给我忏悔，跪在那里面忏悔啊，加了三次拜三下忏悔也是可以。还有人叫低头忏，低头忏就是小罪，就是说28轻戒或者说48轻戒，那说48轻戒跟重戒的初位一定要分开来。那说菩萨戒讲了轻重不分，出生无异，就是有法师跟住持讲经的时候啊，讲戒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居士这是重戒这是轻戒，如果不告诉他你跟出生没什么出位，你出家人还犯过失，就是说你出家不讲轻重，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念一切尊生受菩萨戒，然后你把这个轻戒讲成重戒，你比较不孝顺父母戒，哎呀我这家里对父母没有孝顺过，那说我父母又死掉了，我有时候呢跟父母发脾气，我想一想师父啊我现在不受戒了，为什么呢？我又是跟父母发脾气，那就完蛋了，那每一条手每一条手发现你每一条都受不了那你就受不成戒了。那么这样想，这是低头罪，就告诉我们叫应当学习，对吧？应当学。我们比丘戒里面有一条叫100学，什么叫100？就是这100条我们要学习，它不是戒律，应该学习，就是不能走上丑人了，刷牙不能对塔了，上厕所不能屁股不能对着佛像了，就是种种。但是在生活中很多地方我们也做不到，刷牙的时候，你像我那个房间里刷牙就是第三门杀，那是我们上面有佛，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但是你做的时候摆的就是这样摆的，是吧？那你做不到，很多东西做不到，怎么办？所以啊，暂时停下来，一直讲下去。所以这个菩萨戒呢，这个轻戒叫低头罪，叫低头罪，就是说啊，我把头低一下就可以了，头低一下。那说，但是呢，不能够说，不孝敬父母戒是轻戒啊。那轻戒呢，我就可以不吃了，我不吃了。那么说转念，因为恶业的话你一转就变成重业，知道吗？就是对父母你产生了可以去不孝顺他的这个概念生出来的时候，因为父母是第一恩人的，如果对父母不孝相当于杀父，是无二无别的。在经典上面讲，就是说供养父母的功德跟供养佛的功德，就供养父母的功德比供养佛的功德还大，有这么个公案。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啊，这个三世云一，这个有一个比丘把三世云衣给卖了，就是袈裟给卖了，把他一碗饭去给释迦牟尼佛吃。那释迦牟尼佛说了，你这碗饭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把衣卖了给佛，因为佛陀有一天在路上三天没有化到饭吃，然后呢走路有点打颤，所以那个比丘就把这个袈裟卖了，买了一碗饭供养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把袈裟卖的这个饭呢，我不宜吃，就是我受不起，就这个意思。那个比丘全身毛孔呢都伸出来，他说您是天上天下所有的师父，他说这碗饭您受不了，那这碗饭现在怎么办？我跟谁吃呢？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有父母吗？很小，你父母可以受。可以看出来释迦牟尼佛非常赞叹对父母的一个孝道。后来我就想想为什么这样的，我也怀疑，我认为天下佛是第一，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没有父母拿什么来供养佛呢？没有父母你没有肉体，没有肉体你怎么信佛？是不是？父母是你第一恩人，知道吧？第一恩人对父母的孝道，对父母的孝道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说哎，我去拜佛了，我对父母可以不孝了，反正小戒，那你罪过不是很大吗？是不是？你比呢照顾病人戒，就是说那个人病了在路边，如果你要对他病人说小戒我可以不吃了，就变成重戒，是吧？所以你的福报就很深。 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啊，低头罪就是很忏悔的意思啊。所以呢，四十八条戒和二十八轻戒都属于是低头罪，都是低头罪，包含在内。啊，我们今天晚上会讲这个啊，这个二十八条。那么说这个四重啊，四十八轻啊，六重二十八轻戒。那说这个忏悔还是讲明白一点，也就是说低头罪啊，那说低头忏悔、第四忏悔啊、这个拜忏的忏悔，还有离散忏悔、四善忏悔，正戒是离散忏和四善忏。离散忏能证到一些相应的果位的话，就可以获得啊、这一面。而四善忏见光见化，见光见化，比如说有时候四善忏啊就可以，这个叫做见相啊。戒体、戒性、戒相，戒体啊，戒体。他说这个戒体就是啊、在四位面前，你今天就闻到了戒性，并且你了解了戒相，等于这个帮你念一下，你就知道哪些戒相。那说这个有这个戒体，闻戒性戒相，来到佛面前发愿的时候，叫做得戒体。戒体就是说，明天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大家跪在那个地方，我已经知道了戒性在哪里了，我也知道戒相是什么样子的了。然后到佛面前发愿，获得戒体，一瞬间，就像那个戒啊、从土里灌日进入到心田啊、是永不坏性。啊，就是或者戒体，还有戒用啊，戒用。那戒用戒呢？它不只是说啊、我们这个持戒，持戒呢，它这个生善灭恶之基本嘛，就是说能灭除我们心中的恶法，能戒掉我们心中的善法，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呢，后面呢还有很多这个，除了持戒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法身的问题，比例来讲。我们怎么样的去除空性、法性？我们怎么样的去除啊？就获得我们这个修行的资粮，获得广大的功德，或者说获得相应的解脱和正果位。这是我们修行所追求，比较念佛三命啊。我们念佛人怎么样得到念佛三命？参禅的人怎么样得到开悟啊？修密宗的人呢，怎么样得到限量上所有的功德的转变？就是说现在呢，色身相无处才能转换，这样身心的转换，怎么样的修行才达到我们的身心清净。那么说这个叫做戒运，就是获得持戒的人，一个不持戒的人，比例来讲，一个抽烟的人呢，他在30年前抽了烟，然后出家以后再也没有抽烟，30年以后打坐，有一天呢，把他的身上的这个烟的这个墨，人身上有墨，抽烟的人那个烟呢，可以把那个墨给堵住。就是有我们身上那个墨是气可以推削，然后藏在身体的。但是呢，这个烟呢，到了里面去以后就出不来，然后就堵住这个墨。然后你打坐的时候，那个墨堵住以后，修行呢没办法正果位的，那等于小小的禅定都得不到。只有把它闹出来。把那个烟捞出来，把那个障碍给它捞出来，然后我们修行才有障碍。所以那个人修了30年都没有打通，有一天一下子就割出来了。割出来以后呢，全嘴巴都是烟味，30年前抽的烟，30年后才把它割出来。你看这个烟在里面藏那么久啊，所以我们抽烟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墨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抽烟对修行证悟道。或者念佛三密都很难进入到三密。所以修行呢，他要得到四种加持，一种叫暖加持，就是日流，就获得法的这种喜悦。我们修行怎么得到喜悦？因为修行呢，一年四季啊，修行打坐也好，念佛也好，真看不到他的笑容，身上看不到任何法行。在家里面，父母不开心。在妻子面前，家里人不开心；在单位上面看不到你身上一股喜悦，然后到庙里去看着你呢，也看不到喜悦。就是说，在你身上就是没有喜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修行不得力， 他这身上没有法味出来，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法喜。获得法喜的人是什么样？他聚集到法性之流，法性之流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凉悠悠的感觉，这种凉悠悠的感觉呢，这里心里好舒服，知道吧？而这种舒服不是从外来，是心里面爆发出来的。爆发出来以后呢，一个母亲呢，她带了一个很跳，她养了四个孩子，这个打架，打架，然后妈妈这个看到了好舒服，心里好舒服。那不是打架跳皮，你说怎么会很舒服呢？他心里面那种欢喜，知道吗？欢喜，他不知道这个欢喜从哪里来。我养了这么多的儿子，然后看他们跳皮，那么健康的样子，那么活泼的样子，他心里面就有那种欢喜出来。他是不在乎外面的什么打啊、吵啊、闹啊，这个东西他不在乎。所以我们修行能修到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修行现在就是说，我们寺庙的所有的人在一块吵架，或者在打着玩。或者怎么样呢？但对您来说呢，你一点障碍都没有，还很欢喜，就是会呀，就是外面所有障碍一切障碍不了你了，因为你心里面有喜悦。修行要修出这种喜悦出来以后呢，不管在公共场所啊，还是在火车站也好，还是在家庭里面啊，在单位上也好，或者到寺庙里去，你身上充满了一种正能量、欢喜的这种体，你老是给人家欢喜。让人家不欢喜的人也变成欢喜人，人家本来要吵架，你一去了，你给他就开心了，就获得这么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叫做法喜。那法喜叫做日流，我们怎么样的修行得日流，就得暖胃，叫暖胃，就像那个火啊，虽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已经有了暖胃了，就是用那个什么东西戳，就是戳，然后棍子在那木头那里搅搅搅搅，然后冒烟了。冒烟了，再加一下油的话，它就会冒火了，就成了妙运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这种功德，这种功德，他说很难啊。这个现在的修行人，因为佛法才这么几年，目前的话，我还真的很难看得到这样的人。但是在我身上，我是感觉到了，我自己是有法会的，啊。那么获得这种法位，那为什么修行很多修行进入了就是破戒故，知道吗？只要你破戒了，那我说这中间就有堵住了东西，修行就上不来，中间就迷，不知道什么地方堵住了。所以破不破戒就看你有多少烦恼，就说你每一天烦完了恼完了，你肯定破戒，知道吗？你每一天痛苦，每一天执着，你肯定破戒，因为不破戒的人是很清净的，不破戒的人内心是很清爽的，内心是有日流的，因为戒它是获得一种定力感觉，有戒的人他有定力，这种清幽的东西出来，他总给人的感觉是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破不破戒，这要看你的烦恼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常常破戒，破大戒、破小戒，还是破中品戒，还是破轻戒啊？有一个人他脱了庙的一张纸，结果打坐了。功夫到了一定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过失不会障碍，知道吗？像一张纸，对吧？就是修行功夫到一定的时候呢，一张纸就最大的障碍，他就是修不上去，智慧福报都上来了，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通过打坐观察一观，哇，多少年前我脱了庙的一张纸，然后用千倍的还掉以后再来打坐，一瞬间就上去了，记住吧，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所以修行对这个戒律，对这个恶法，我不去遮掉或者把它灭掉，那你修行，你老是保护它，就是说君子的，君子不遮恶啊。如果你喜欢把人家恶的遮在那个地方，包容它，然后这个人一定不是善良之辈，知道？善良之善人，真正的善人是知心，你不好的地方就要说出来，这样。那说这个好改变它，就是说这些过去不讲吗？这个重口的话会伤人嘛，就是说我讲直话的时候肯定不开心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持戒呢，所以知道犯戒的这种过失。那说这个得暖法，就得暖法是第一步，叫暖加持，这还是属于加持法。第二个呢，顶加持，叫忍加持，忍耐的忍，叫忍加持啊。那么忍加持忍耐，我们讲忍，获得忍加持，而有信任加持， 人价值有很多种了啊，所以前面我都已经讲过了啊。有生人、利人、缘人、官人和慈人。生人就是生命之人，在生活中能得到人法啊，生命之人就吃饭穿衣睡觉，生活中对你来说算是人。这个人，这个人并不是说那个忍耐的人啊，这个人是生人，是忍者智也，就是说你有力量把它灭掉，就是说你一家人在家里面生烦烦恼恼的，你一回家去，家里一家人都开心，你就获得了生人，是吧？你到单位上去，你的单位见到你以后啊，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你获得生人。如果你在那地方，然后你打我，哎，我没有办法，我只有回家去忍了，那个不叫忍，知道吧？那叫受业报，那叫受恶报，知道吧？你在家里去，你单位打你，哎，我这里忍了，那个不叫忍，那叫受业报，知道吧？你回家去，你打我还关心你，你什么地方痛啊？你什么地方难过啊？我什么地方受你让你受委屈啊？你心里不但不烦恼，并且很开心，这就你获得了忍，知道吗？所以忍不要把对，不要把业报当忍，业报不是忍，知道吗？我今天跑到出家了，这是我出家报，这不叫忍，知道吗？但是我在出家里面毫无执着，这叫忍，知道吗？这个叫忍，这个叫生忍。第二，利人，利人就是念佛人，就是说，这叫利人就是加持人，就是说念佛啦，念菩萨，到寺庙里面啦，获得一种加持，又生出来一种力量出来，这叫利人。缘人，管少因缘人，缘人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一块，都是缘起缘空，叫缘人。观人，观人观空性人，就观法性空，叫观人。持人就是慈悲喜舍人。就是对一切法不但说能观到空性，还观到这个众生的苦跟乐，然后发起你的慈悲喜舍，这叫忍。所以大家不要把忍忍者忍忍这个忍字啊，忍这个忍字呢，把它再另外一个翻译叫智，智慧的智，忍者智也，忍者智也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忍不是忍耐的忍，是。所以大家我要回家去修忍呢，就是我要修开心的心，叫忍，知道？我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开心，这个叫做忍。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愁眉苦脸的，那个不叫忍，叫果报。这个叫做了忍。还有呢，这个夫人信任啊，福人就辅助你念阿弥陀佛，辅助你的烦恼叫福人。还有这个信人，获得信就获得，你获得了佛，就是比例来讲，今天受了菩萨戒就是对信人。我今天跟你讲的时候，你了解了佛性，了解了法性，了解了戒律，了解了阿弥陀佛，你获得了信叫信人，信人就获得信的智慧叫信人啊。你以前还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叫福人。不能，既然在念佛、念法、念僧，还回向功德，这能够辅助你一些恶业的烦恼，让你的善业增长、福报增长、善根增长，这叫福人。那么今天你就真欲信佛了，现在觉悟了，这个叫做信人。那后面的叫训人，自从了解这个题以后，在生活中常常有训作众生来修一些慈悲喜舍，叫训人，训成一切众生的意思，叫训人。那后面还有一个叫无生人，无生人就是说虽然在般若众生，但是心中呢是安住法性不动，安住佛性不动，因为我的佛性跟佛性是一，你的法性跟我法性是一，我怎么会有众生苦斗呢？就是说虽然斗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苦斗，这个叫做呢无生人，叫法忍。法忍一切一切法甚心想，都叫做无生法忍。后面呢叫寂灭人，寂灭人就是涅槃人，涅槃人，寂灭人就是佛人、等觉人、菩萨人，等觉妙觉菩萨人叫佛人啊，涅槃就是说，你看涅槃经就知道了，就获得这个忍。他说对，这叫忍加持，忍是一种加持法。再后面，叫顶加持，获得顶加持。就是说你在学法的时候，在学法的时候 获得这个限量上的这个正量上的这种空性啊，获得空性，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法在你面前，在社会来讲，在《法华经》里面讲叫做呢行转陀罗尼，行转陀罗尼，就是说一切法啊，一切法你都可以把它转掉，你都可以把它转掉啊，转掉，你就转成空性，就是限量上可以转成空性，转成法用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转变这个世界，你再去转高山顶顶行，就是说你走的时候好像在海底下走路，在山顶上进行，不管走到任何地方，你都在山顶上，在海底下，你不会跟人家大同，你进入到理论，就是说，在任何境界理论，就像一条大鱼，所有烦烦恼恼的，但是你是一条大鱼沉在海底，你不会跟他们一起烦恼，或者这个人。后面呢，就是一切法忍，一切法加持，一切法加持，就是说所有法被你所用，所有法被你所转，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都变成你的六道波罗蜜，变成你的慈悲心手，所有的这些法都变成你的妙用，变成你的修行的工具。修行的工具，你看到世间所有的清华吃播春夏秋冬，不管好坏善恶，所有大地上这样的生长出来的东西都变成你的功德，变成你的妙用，变成你的六道波罗蜜，变成你的慈悲心手，变成你发菩提心的工具，变成你的资粮，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成你的资粮。所以你修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人到外面去建寺庙，太简单了，到任何一段建寺庙很简单，你在一个村庄里面住下来，然后村庄的所有人在里面一文或者一切法都转了，你转了一切法，所以所有村庄的老百姓啊，这个所有见到你都可以转为六道波罗蜜的功德，你就不因为说这个好了这个不好了，不会想这些东西。那么受菩萨戒呢，受菩萨戒可以得到这四种加持，四种价值就四种妙用，那这种四种价值利用我们修行呢，就是那说就像那个火箭一样非常的快速，知道吗？火箭，所以以后修行的话就不会有障碍。所以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想修行，真正修行，把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话听进去，然后你慢慢就会找到修行的感觉，不然的话你修行呢我前面不是讲吗，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就像常武跟那个三岁的孩子下棋一样，你是很乱想，是吧？你不知道马怎么走，象怎么走，炮怎么走，猪怎么走，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呢你是拿着猪乱走。所以呢叫你念佛就试试的念佛，叫你拜佛就试试拜佛，叫你念经就试试念经，你在你的佛法里面是没有框架的，没有框架的，你不是按照框架内修行，你是跑出框架外面，跑到框架外，你真是出墙，就是说不知道墙内的这个美丽。所以你修行呢，不是按照佛法来修行，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修行。我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怎么修就怎么修。那说不是按照这个框架来修行，所以呢，修行应该按照框架来修行。不管修行我有没有效果，我一定要按照框架修行。在框架超越框架我就不干了。所以像我们在寺庙里面出家的时候啊，基本上自己的资金是非常非常的少，一般都看佛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修，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经典上这样说我就这样修，他说佛怎么讲我就怎么修，佛叫我怎么观我就怎么观，佛陀这话怎么说我就按照那个理念去修啊，佛陀说这个世界是华藏世界，我就承认；他说这个法性是空，我就按照法性空来思维。但是呢，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但出家有没有快乐呢？我没考虑这个问题，快不快乐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觉得，说不定你们在家里比我还要幸福，看看电视啊，带带孙子啊，走在那边，那我天天坐在庙里面，又孤独又寂寞，是不是？他说，我的生活还没有你幸福呢，但是我愿意， 我愿意跟出家走，我愿意跟法走，虽然我在跟法修行，但是不一定快乐，但是我愿意这样修行，因为我这样跟法走，跟佛走就对了。所以你不能离开佛法去修行，一定要顺承于法，不能顺承于理，所以不要自己编造一套东西出来，一定要按照佛经的修行啊，佛经的修行。他说这个，所以这样的修行啊，彻底的放掉你的意念，就语意不可信啊，你的境界，你的见解都是不可以相信的，你只能相信佛的境界，因为佛的境界安住其心。然后你的习气很重的话，就是说叫你顺承于佛，你是不愿意的，但是要强行改变过来。你如果不强行改变过来，那你不可救约，很难救你的啊。那你搞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喜。所以呢，我希望不管是出家在家人，修行这么多年，在庙里住了很多年，怎样得一点法味？就是说我出家十年以后一定要得了。我在多林寺出家的时候，我看《金刚经》，我就知道我，看《金刚经》，我以前是专念《金刚经》的。我出家一两年以后，我就知道所谓房子并非房子，是名为房子。就像我看了《华严经》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我指着那凳子说，《华严境界》就在凳子里面，就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里面，它里面有无尽的境界。也就是说，我出家四五年以后，这个道理我就接通达了。我就知道华山世界就在虚空里面，我只要用心来感受，绝对能感受得到。但是我没有用心感受，跑到深山老林去修行，背光，然后住马棚，干什么呢？就是要学走私那些东西，啊，一定要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知道《华严经》《金刚经》，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豁不上去呢？就是说我要跟走私修了一套东西。后来我转过身来。我在跟佛经走的时候，一下子相获了以后，完全融入到法里面去了。啊，原来跟法走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跟某一个走师走很重要。走师他真能够给我一个呢信心，给我一种力量，让我呢趋向于佛法。但是呢，他不是我要跟走师，也没要我跟他的跑，他要我跟着法走。所以我们视为走师的话，他那个苦修行是让我们怎么样跟佛性相应，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能让我们迷惑吧。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按照佛经来走啊。那我们后面呢，我把这个六条跟大家可以去念一遍。他说这个他就讲了十条，有十条跟大家念一遍。这个十条呢，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见相，见相。所以佛陀讲，尔夫子，就是说菩萨戒，或者恶智杀、教人杀、方便杀、战难杀、见着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因，乃至一切有面者不得故杀。就是我们讲杀生，受菩萨戒跟无戒，受菩萨戒的人呢，一定要认识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连一个蚊子也不要杀。发愿的时候是用佛性来发愿的，知道吧？因为你佛性是不会有任何伤害众生的概念，是用佛性来的。他说你在佛面前发愿的时候，就是小小的蚊子也不要发起我要杀他的这个念头，不然的话怎么叫菩提心呢？啊，菩提心一切法是觉悟的心，还有一个呢，发菩提心行菩提愿，行菩萨愿，就是菩行之愿，不也有叫利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利益众生之心，叫做自利利他啊，叫菩提心。那利他就是自利啊，因为他人就是你自己，你怎么能杀自己呢？是吧？所以呢，你一个蚊子也不要杀，在佛面前发这个愿啊，发愿。那说有人讲了，我以后呢，假设把蚊子杀死呢，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告诉你，就是要用佛性观察，你的佛性不会杀生，知道？你的身体走路还会被蚊子踩死，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从佛心里面悟到这个道理，所以要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所以菩萨界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我有一个成佛的心。如果假设你到现在还没有发菩提心，还没有发成佛的心，那你受菩萨界也受不到，也受不到菩萨界，知道吗？有人师父就是说这个我要受菩萨界，那就说你没听懂，你没有得菩萨戒，就是讲这话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根本没有得菩萨戒。为什么呢？得了菩萨戒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知道吗？ 因为地藏菩萨戒了解是护心灵受的菩萨戒，怎么会说我要舍戒的这种概念呢？因为你还没懂，没懂，而不懂者就是不明了不得戒，知道菩萨戒不明了是不得戒的。你别看有几千人受戒了，他不明了是不得戒，得不到戒，记住啊！所以你今天明了，现在就能够得到相似相应戒，等明天在大殿面前跪下来发愿，就得戒体了啊！所以在佛面前发愿啊，一个小小的生命，不但不杀，还要一样慈悲心，有一样慈心，不自杀，不叫人杀，叫人家杀也是不对的。那怎么去？有人讲我要去吃点肉，我丈夫要吃怎么办？你可以买死的，可以买死，不能叫人家杀好我等一下来拿，这样啊，就是不杀不见杀，就不自杀不见杀，这个人家在杀的时候没有看到，不叫杀不叫人家杀啊，或者方便杀，就是说我不杀，我故意把门推一下倒下来把他打死。就翻遍杀，不可以这样，只要你动这个念头就不对。好，不赞叹杀，看到人家杀的时候呢，不要去赞叹，不要在那边说欢喜心，看人家的杀生，我看到人家的杀的时候，我在那边说欢喜，不可以这样的，就是应该是慈悲心啊。见捉谁行，就是见人家捉生欢喜心，那就是咒杀，咒赌咒也可以把人家杀死了，是吧？赌咒啊，过去很多就咒杀，就念咒子可以把人家杀死。或者弥勒日巴不就是念咒子，那个山就出现这个冰块，把他的那个家里的舅舅给打死，叫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啊，我们有四种杀法。那这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就是说，因为佛性是一体的，慈悲他就是慈悲你自己，那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凡自意心、自意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波罗夷罪就是砍头，波罗夷就是砍头的意思。你把你的头砍掉了，命就断了啊！所以呢，第二个呢叫盗戒，盗戒。而夫执自刀教人道，方便道，咒刀、刀音、刀缘、刀法、刀音，乃至鬼神有主，借着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过当，就是说不好偷盗啊，偷税，就不能盗。他说自盗，叫人盗，叫人家去盗，盗给我啊，方便盗啊，赌注啊，你听说你当时能说菩萨，他盗人家的一个塔，是吧？他念了一轮咒子，把那个塔就给盗走了，后来人家。知道以后呢，去找他，要把他杀掉。就是他可以念咒子，力量很大。道音，就道音，就是说，比例来讲，我现在肚子饿了，叫音，道音，你叫繁殖了。道缘，有因缘，缘起。看到你地方有一个山芋啊，现在有一个包子，就语言成熟了。道法我用手去拿，或者用方法叫人家去拿。道业道业就是说你造了这个业出来，就是说那是鬼神有主借着，就是说包含鬼神之物，万物皆于举的，就是这样在外面有道心就不对啊，有道心就不对。接着有主借着物一切财物，那就一根针一根草也不得过当，在外面去。整体来说呢，不能生道心啊，生道心主要是道的念头，知道吗？我菩萨一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人圣福生乐，而凡盗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夷罪。第三个是淫戒，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与人不得故淫，淫因、淫缘、淫法、淫业，自淫就自己跟男女不正当的关系，就邪淫了邪淫了，就自己丈夫之外、妻子之外跟别的男女在一起，或者教人家方便，就好比说做媒，做媒 一个，所以那个受了菩萨戒的愚众要注意到这一点，叫人家夫妻给人家做媒啊，这也是叫人家淫啊，叫人淫，一切与人不得故意淫因啊，淫就是方法了，是吧？淫因就是因缘了啊，淫缘，淫因就是有邓念啊，在家里面或者是病啦、烦恼啦，或者是叫淫因，淫缘那床铺啦，这个或者是草啊、被子啊的缘，淫法就是方法啊，淫业反正就是说造业，乃至于畜生是吧？跟畜生在一起，就鬼灵变化了，就是完了做梦呢跟鬼在一起，但不过做梦的时候造业的话，那属于是那个业是比较可以忏悔的。因为梦中我们迷惑了，神经病跟梦中所造的业，那说基本上不为犯戒犯过之类，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这个智啊，但修行好的人他还是可以控制住的。以非道行淫，就是就比例来讲，现在有手淫这样的现象。而菩萨依人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于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要给清净的法给予对方，不能够给烦恼的法。你比你来讲，就是说大妹呀，你供养我了，然后呢，我可以把你救度啊，这样的想，就是说，就是说拿淫欲来供养他，然后我可以把你救度走。那密宗里说，把养子杀掉，然后念咒子把他救到天堂去，这个就是用恶业来壮严自己，恶业来壮严自己，说我能斗你呀，源于不清净的法给予人。这样的呢，就都是犯戒的行为。那若要净法于人，不能够，我凡跟于一切人，不测畜生，那就有魔与姊妹、姐妹、六亲行淫，就是自己的这个亲人之间，行淫，都是无有慈悲之心。他说这个罪很重啊，是菩萨波罗夷罪，就是砍头罪。第四，妄语戒。我父子自妄语，叫人妄语，自己打妄语，说我是佛菩萨，你们要相信，你信了啊，这个叫做大妄语成就。叫人妄语，叫人家翻或者翻遍妄语，妄语因就是我想得到我心里面起了贪心叫妄语因。然后呢，用妄语缘，我用种种的言辞来诱导对方。然后让我这个因能圆满，这个万语法就是种种方法诱导，或者用手机打，手机就是法，万语业就是用这个万语的这个造业，包括我们做万语业，比例来讲，这个专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站，打万语比较多。那是不见言见，见言不见，就是明明没见到说见到了，明明没有证悟的人说自己证悟了。因为菩萨戒它是心戒，心戒呢就是说就不应该有大妄语的这么个念头生出来，不应该有这个妄语的念头啊，常常与正语正见给予别人。身心，你说他身心常常喜欢打妄语，除非你是为了利益尊生方便我，不然的话不要随便的打妄语。所以而菩萨常生众生，常生正于正见，一生一切众生正于正见，自己常常在正于正见里。我们正于正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视为佛系啊，念尊生念佛，念尊生念法系，念佛系，念戒律，念这个那都是在正当里，这个正于正见上面，这才是正于正见。那么说念无常无我受因缘四谛法六度波罗蜜，这都是正语正见，因为七觉知是最好的方法。这法里面就是说用七觉知的方法呢，比如说你烦恼了，我们应该怎么去修行，想法我们应该相应，不能够打妄语的这个不相应的法。比例来讲，你把你的手砍掉以后，你就可以成到天上去了，这个是错误的，这是不相应的法。就是说怎么能把手砍了以后可以到天上去呢？但是那根本不相应的，就是说 还有人就比那样死了以后还没念佛，就说他到了天堂，到了极乐世界去了，这也是万缘放回出来。就说还没念佛，怎么能够堕念他到西方呢？自己在打万缘，是吧？他说能不能往生还要念佛啊？所以呢，凡这个邪语、邪见、邪业啊，是菩萨般若有罪，就是有人专程去打这个万缘业。故酒戒，故酒就是造酒，他不是喝酒，喝酒叫饮酒。他说这个故酒呢就是造酒，不好卖酒啊。他说你行菩萨道的人呢不能够卖酒，还故酒，但是造酒。有人在家里做生意呀，他说他这个会有一些酒在卖，是吧？他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尽量你不要卖酒，不好，不要卖烟。烟跟酒是一，因为过去没有烟了，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烟了，知道吗？那说在明朝以后才有烟的。然后这个烟呢跟酒过失是一样大的，所以这个沽酒叫沽酒，沽酒因、沽酒缘、沽酒法、沽酒业。沽酒因为了赚钱的，是吧？沽酒缘就运稻子啊什么东西啊，就是或者运这个山芋片啊什么的来熬酒。沽酒法就运他的这个手段、这个方法、你的技术啊。沽酒业就比例来讲啊，你赚上去拿了盖子去卖了，就是沽酒业，一切酒不得沽，就是不管什么地造酒也不可以。说这个菩萨了，就是见到这个酒字都不喜欢啊。是酒起这因缘，酒可以它叫遮见，遮见呢可以让我们去犯很多的过失，就酒的因缘。而菩萨也是一切尊生明达智慧。我反更深，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般若一罪，因为你这样做的话，让众生颠倒，那么说这个菩萨怎么会忍心呢？所以说菩萨戒发菩提心，那你发什么菩提心呢？发菩提心要令众生成佛解脱，你给酒给人家喝，不是让众生颠倒，好让众生堕落吗？是不是？受菩萨戒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原来说，那我就不受了，不能这样想。如果你真是菩萨，只希望被人解脱，所以你忍一忍，在这个世界你忍一下，你忍一下，你坐一坐看一看，你发现你可以改变的，真的是菩萨道，你一定能够改变的，不要怕。说是第六，说是正过戒，而复指口自说出家菩萨、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这一过，教人学这一过，这个就是说出家。那么说我们居士往往出了这个毛病啊，为什么呢？因为居士没地方走，不是在家就是出家，没事在庙里转，所以他躺的全是出家的。因为你在家里面行菩萨道，他行不习惯了，他认为那个家就是家，他说最后在寺庙里面才是在学佛，所以呢，好多居士到寺庙来做义工啊，做善事啊，这个做放生啊，在庙里念佛修行。回家去以后就是一个家庭妇女，那说家庭妇女跟家里在一起呢，跟家里在一起讲没什么话讲了，然后跟居士坐在一起就谈这个庙那个庙，这个庙那个庙，就是那个师傅这个师傅这个师傅那个师傅，天天就谈这些事情，因为他没谈啊，他不谈菩萨道，不谈六波罗蜜，不谈慈悲喜舍，专门谈这个出家事情那个出家事情，因为庙多啊，所以每个居士呢没事情在庙里转。然后这个庙跑多以后，出家人就认多了，然后口里讲出来就是叫做呢复里复气的，就是开口就是佛，开口就是菩萨，开口就是出家人，开口就是寺庙的事情，然后呢就不谈世间的事情了。所以搞得家里人说，你除了谈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谈一谈吗？能不能跟我谈谈恋爱啦，或者带我在山里去转一转啦，或者是谈更远的去走一走啦，难道就这些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吗？所以在家有没有是带着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公园里走一走，然后跟他们谈谈一些世俗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世俗里面加上慈悲喜舍，这就是佛法，知道吗？不要老是在瞪口就是佛，背口就是菩萨，然后要不是就是出家人，要不就是比丘，要不比丘尼。所以你除了这话就没话讲，所以学佛久了以后也挺麻烦的。很多居士啊，学佛久了以后啊，嘴巴里谈的全是佛，所以呢把佛法跟这个世间法脱离了。所以呢 但是谈谈谈谈谈到最后面，就是出家的过失全部就谈出来了，是吧？一点个人说谁没有一点过失呢？你要谈的话，这个出家长得丑一点，那个出家长胖一点，那你都会找毛病了。那走路你像鸭子走一样，是吧？那个出家走路一样一样的，你看那出家多不为意啊。然后呢，是非就在你口里出来，又跟在家居士讲，那个出家好看，这个出家不好看，那个出家走路好难看，那个出家走路一点都不好看。喂，你就讲这了，就照。他说那个出家人好胖了，你照恶业了不？所以你动不动口里面就说，就是说，因为说那我就不受菩萨戒，不受菩萨，你不受菩萨戒，你也有罪过，知道吗？受菩萨戒有罪过，不受菩萨戒更有罪过，是。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了，是吧？我就不受了，就是，我就可以回家去修过失了。菩萨戒就像妈妈的道理。妈妈告诉我们，走路注意啊，不要走在马路中间，小心被车子撞死了。晚上不要在白天走路啊，晚上在外面走路的话，被人家抓去怎么办啊？不要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了，这样非常危险，掉到悬崖怎么办？一个愚人不要到一个比丘寺庙里去，这样多危险呢！一保护出家人，也保护你自己。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妈妈在告诉你，妈妈在告诉你，就是说告诉你，就是保护你，知道吗？他是保护我们。所以你不能够把一个保护你的人当作是麻烦你的人，知道吗？所以你这一生中长了这么大年龄，还有一个爸爸妈妈在牵着你，多开心的事情！你为什么把他当作是敌人呢？是吧？从小就想妈妈妈妈，你现在长这么大，还有一个妈妈跟着你，你就不晓得珍贵。等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就想，是不是？所以各个愚人都在讲了：哎呀，我妈妈死了，我没有机会去孝顺她了。然后一想到妈妈的时候，痛哭流涕的。是吧？各个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我现在把佛陀交给你了，你要知道，这个菩萨戒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你为什么不爱惜他呢？是不是？这么一个人在诱导你，教你怎么去做人，你怎么去做啊？所以呢，不能说出家不能说菩萨啊，菩萨所做的事情，他有他的这个标准。以前有一个宇宙巨石说了菩萨戒好长时间，我有点看他在买鱼，我就怀疑了，我说这个巨石怎么买鱼呢？就说了菩萨戒买鱼呢，哦，后来时间久了我才知道他的老公想吃鱼，是吧？他说他一念悲心起家，就给他买了一个死鱼回去给他的老公吃。那我说这一活不凡呢，是吧？家里人想吃，那么说作为一个妻子的话，买个鱼也很正常。但是我们以菩萨戒的标准的话，那以这个戒条来标准的话，却不知道对方的菩萨戒是一个慈悲心，是不是？所以从相上看，我们看不出来的。所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他所做的，人家也有菩提心，人家也要成佛，人家也要解脱。就像我们这里，我常常说，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说，我们对我们出家来讲，就说我们寺庙的这里出家个个都是三十多岁，哪个不是人，哪个不是从社会长大的，哪个不想解脱啊？你管水啊，谁管水啊？实际在这个世界没有谁管水，我这是讲道理给你听，你没有资格去指责某一个人，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年龄这么大，都已经发了菩提心，都想成佛，都想解脱，知道吗？所以你已经发了菩提心，我相信你们心中都有一颗真实的心，在生活中的压力你不要再去逼他了，你也不要在后面说人家的是非了。为什么？在生活中逼迫菩萨，总有一天总有一些事情是意想不到的，所以不要老是盯着一些菩萨所做的一些小小的过失，因为他们也是发心者啊。把人放到庙来住这么多天干嘛？所以呢，不能说出家菩萨这一过，这个教人学这一过，教人这个因这个因，就因为这个他这个，你嫉妒他叫这个因，就比那样，或者生烦恼，或者我胜过他，这个语言就是说人家这个的语言，就是说碰到别人就想说这个法，就用口说或者用文章写。叫这个法，这个业专程学这个，有一些人的口业很重很重， 没有事先呢说这个庙的过失，那个庙的过失，他专程说过失啊。有的人我看到一个出家人，专程喜欢我一碰到他就说出家人的过失，一碰到他就说出家人，然后这个庙的不好，这个庙的不好，他一见你一见到他，就是说寺庙的过失。中国所有的寺庙他都知道，他不，我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他全部来告诉你，就是说，所以那个和尚怎么样了，那个寺庙怎么样了，他来跟你说，哎呀，这个人口也很重，啊，但是又不好得罪他了，也不好说他了，有时年龄都比我们大，啊，所以呢，这个就这样。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像你们居士怎么办？遇到这样的人怎么办？所以在我看前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写字写见的人可以直说，可以直说，啊，怎么直说呢？就可能师傅啊，不要说了，就这样说，嗯，不要怕，可以这样说，师傅不要说了，就说这是你们出家的事情，就这样讲寺庙的事情。如果出家人跟你讲这个出家的故事的时候，你看师傅不要说了，师傅我们是在家人，那你就有智慧，知道吗？以后仅仅记住，不过任何一个出家人讲寺庙的故事，他没有事情了，他跟出家人之间他不会讲了，他会跟你们在家人讲，啊，比跟我们出家人讲的还要勤快，因为他想巴结你们，知道吗？因为你身上有钱了，我没钱给他，你身上有钱了。他跟你说我一个出家歌手，我一个出家歌手，后来你听了以后，哎呀，你好信赖我啊，你对我这么信赖啊，什么话都跟我说，啊，是吧？然后呢，我就护你的法，啊，然后你就是我最好的这个信任我的人，那我对你要产生无上的信任，然后我从此以后我就专门护你一个人，然后产生大护法，啊，那这叫护邪法，知道吗？这也不是正法，一定要认识的。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师父不要说啊。在家跟在家居士这块，如果他跟你说，如果你也可以告诉他不要说。在家菩萨有他的因缘，也不要说。嗯，如果你常常把这句话说出来，你一定有智慧。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呢？因为跟我说不下去啊。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理你呀，啊。那种我还会跟你吵架啊。所以呢，到这里没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说某一个出家人的过失，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说某一个人的过失，几乎没有说，因为都知道我的习气，不喜欢听人家说。但是呢，他会跟别人说，知道吧？或者说就是跟出家人说，是吧？这很麻烦。一个出家喜欢听，那在家就是喜欢说，并且出家师父呢还在问一下，后来呢？后来呢？还问一下，哎。他越说越近，越说越近，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要注意了，不能这样说了啊。这样呢，就说罪过啊。所以呢，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恶者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啊，就是外道恶人呢说菩萨，就是常胜慈心教化是恶人辈，念生大乘善信，而菩萨。凡跟自说佛法中罪过的是菩萨不乐意罪。过去讲佛法里面可能有一些过失，但是不宜外说啊。那家丑不宜外扬，就是说我们身上有缺陷，我们有自尊心，就把它隐掉，我们叫隐恶扬善。就是说假如常辅师父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不断地赞美常辅，常辅你讲话真好听，你常辅你讲话真这个就近，你不懂赞美我，哎，我讲法越讲越有劲吧，越讲越有劲的时候，我的恶业就会消失，知道吗？师父你好有威仪啊，哎，我的威仪就越来越好。然后呢，我没有威仪的东西就会消失，啊，师父你长得好难看了，我就会照镜子，真的很难看吗？然后慢慢的我就会放弃自己，知道？反正我长得这么难看，我也反正人家又瞧不起，然后之后呢？我不想弘法利生了，然后呢，我就躲到深山道里再也不出来了，因为你这话讲出来以后会让我退心，是不是？你不懂得鼓励师父，你长得好庄严，你在这鼓励我，知道吗？然后我也觉得也很庄严，慢慢的我就会注意自己的威仪，是吧？就是这些威仪，慢慢的就真正的就转变了自己的身心， 是要赞美别人，你不能老是批评别人。所以菩萨有时候会赞叹别人，常常赞叹，但有些东西不能赞叹。但是呢，有一些转变的方法需要赞叹的，是吧？产生慈心。而恶人，我们的教化的方法就常常的赞美他的善法，不要赞美他的恶法啊。念生大乘善心，这个不要说佛法里面的罪过，永远不要向外说。第七，自赞毁他戒，自己要赞美自己。念呢，就是说，我夫子自赞毁他，一教人自赞毁他，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说自己赞美自己，能够这个，就是说外道所有的外道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把别人家拉低，目的是抬高自己，嘴巴上不好说的，知道吗？就是说他要抬高自己，就把别人家拉下去。我记得有一个人这样子的，说只有把他拉下去，他就才能够体验出他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就是说有一个，他现在还锁了。那么他这个，他要压这个南怀镜，南怀镜呢？那么说他把南怀镜的《金刚经》彻底的给他批判了一顿。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有把他压倒，才能抬高他的观点。他就才能体现出他的观点是对的，所以他还后来写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道德经》呐。后来我看以后都是狗屁不通的，也就是说他自己乱扯，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把别人家压下去，抬高自己。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赞美别人，不要压，不要老是把自己所有的观点把别人家压下去，目的要抬高自己，这是外道的行为。外道惯用的行为，甚至在外面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的，做生意卖东西，我卖鞋子，他也在卖鞋子，那这个卖鞋子的人就不懂得讲他的鞋子不好，目的他的鞋子才好，就是说我要卖了我这个鞋子，我必须要把你说的不好啊，这个年代不能这样做了，要赞美，哎，我的孩子不好，可以买对面的孩子，那地方呢，说哎，你可以买对面的，互相赞叹多好啊。所以现在一代一的年代，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呢，我们大家这个学佛的时候，我学的不好没有关系，你可以帮助我啊，我可以帮助你啊，互相帮助，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特色啊。二十一世纪的特色就是人帮人，知道吗？就是一定要记住，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一定要学到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学到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叫大众，是叫什么？我们建大殿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出钱，是大众出钱。比如说，我想去搞一百个拜殿，我只要众筹就可以了。比如说，哎，某某居士，你拿个五万块钱来吧，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他下次再也不拿了，一次就搞定了，是这样的。另外来说，以后呢，见师傅就怕你了，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每个人出一百块钱，很少，然后呢，这个拜殿也买了，大家出了很少的钱，事情就办了。那么这样的众筹的这种力量就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现在众筹就是大团体意识。现在二十一世纪是团体意识，现在习近平不断的把这种思想拉向全世界，你看看他把这个，他不是打人家，不像美国佬他造武器打别人，是吧？他要把你灭掉，把卖武器给他，给要让人家挑拨人家，让人家打架好去买他的炮弹，他可以去发财，是不是？他这样做就危险了，那就到最后面他一定要倒班。那习近平就不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不打你，我帮你，他对别人家帮助，这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不要互相攻击，要互相帮助，这是二十一世纪的特色，知道吗？大家都是进入到二十世纪。那说你可能马上就会往生了，但是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还要过下去了。那说你要教你孩子怎么去做，二十一世纪是团体意识，一定要你帮你，你帮我，我帮你的意识一定要出来，千万不要你非帮我，我非帮你，在你大脑子里面还残留了什么二十世纪的意识，就是说我不断的诽谤你，你不断的诽谤我，我攻击你，你攻击我，这个叫做呢个体意识。个体意识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个体意识是留不住脚的，知道吗？ 个体意识，个体意识什么样的意思呢？就说人家都是团体意识，就把你吃掉。至于在这个世界，只要你是个体意识，在这样你是独立者、孤立者，就像一个人就在山上孤孤单单的自己个体，他就是二十世纪没有转到二十一世纪，他的思想就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一个人就在一个地方，然后跟人家不来在，所有的人跟他都不来往，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们现在就出家人跟出家人一定要产生团结，知道吗？一定要出家人跟出家人这个要互相赞叹。帮助就是跟就是帮助，这个庙的就是帮助那个庙的，就是那个庙的就是帮助这个庙，就是这个庙的出家师傅帮助那个庙的出家师傅，那个庙的出家师傅帮助这个庙的出家，互相帮助，互相管理，就是说哪个地方打夫妻，我帮助你，我当问你，我护你的法，我帮助你弘法利生，我帮助你保护好你的这个团体。我不能说我到寺庙打夫妻，然后打了夫妻以后呢，跟一帮居士结缘，结缘了以后呢，我回到寺庙，那一帮居士跟你一起回来了，然后那个庙就空掉了。那下一次那个师傅说，你这个师傅太厉害了，把我庙的居士全部带光了，请你给我搭夫妻护我的法，结果把我庙的法都破坏了，有拆我的台破我的法，把我的，我本来有个平台，我希望你给我做个平台，就是说寺庙是一个平台，然后你要在上面讲法是给你一个平台，然后你在上面演法讲法，你不能够把那个平台给撤了，知道吗？这个平台是给你搭的。现在我们无量寿这个平台我搭了几十年了，你不能来把它撤掉了。就是说我搭了个平台，我搭了十七年了，那时候你不来把它撤掉干嘛？就是说我是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弘法利生，你不能把它撤掉了，知道吗？你一定要保护它，知道吗？不但要保护这个平台，还要保护好这个庙里的住持，帮着这个庙里好好弘法利生。帮着我们寺庙的出家好好修行，这才是一种正法的概念。你帮着把我们寺庙的出家人赶走，把我们庙的居士全部带走，然后把我们庙的台子全部撤掉，然后让我这寺庙怎么样？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撤它，知道吗？所以二十一世纪团体意识，你帮我，我帮你的意识，一定要体现出来，一定要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赞叹，永远不要批评，要包容，要因恶扬善。所以第八，但是普达教来讲，令他人扬他人好是令他人受回者，就是说扬自扬自己的德，然后呢引他人好事，对人家有的好事不去赞美他，反而把他压了引掉，然后不断的宣扬自己的德，令他人受毁，就是让别人受了伤害，这是犯了普达戒还是正戒。第八，兼贪加毁戒。兼贪就是自兼教人兼，兼因兼缘兼法兼业，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的妻子随前人所惜一起给予，而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吃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住一接又为成所法，而凡跟辱骂者是菩萨般若的罪。兼就是见贪，见贪就是自私自利啊，是吧？只为自己着想，不想到他人。自兼教人兼，教人家就是见贪啊。不断的培养别人家，就是说兼贪的心啊，我给你多少钱呢、啊？我给你多少名呢、啊？不是念别人家，我要不吃啊，我要修六道不落蜜了、啊，我要持戒修行了、啊，不是教人家这样的，教人家去赚钱。叫人家得到多少钱名利，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运的，不得叫人家去增加这个贪心，那就麻烦了。并且你还使用种种方法让别人家增长贪嗔痴，这是错误的。所以佛者呢不能用这个金钱来诱惑别人，让别人家起贪嗔痴，要让呢所有学佛的人念舍的心、慈的心、悲的心、喜的心、慈悲喜舍生六道波罗蜜的心，这才是正法。好，先观察法的心，这样。那说外面，我们菩萨看到外面贫穷人，那妻子，谁求人所需要给予，就是说看到困难的人要帮助他们。我们适当在外面要布施，看到哪个寺庙里面没钱，就是说，我们适当能布施就能够布施一点，对吧？那个寺庙里好穷啊、我们可以布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你不能说我只看中这个寺庙，别的寺庙我就不吃，不能这样想，那就变成情执， 知道吗？有别的寺庙呢，需要我出点钱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出点钱帮助他们。不管哪个寺庙的开关啊、做法请我去，我都是不吃的，我都会不吃一些钱的啊。就是说我到现在出家这么多年，我还修不吃，不吃福报大啊，是不是？常常不吃福报就很大，是因为我跟人家有缘，所有人每个寺庙都想请我去，就搭不起。第一，我不要他的钱，我免费的，是不是？完全免费的。人家这做一个法会的话，没有几万块钱。然后人家，我跟人家搭一个夫妻下来，最多是三千块钱，给我一个给点路费而已，就那三千块钱，就说我在周围所有的寺庙搭夫妻，给我最多的就是三千块钱的，是吧？就是他你看，就是说他说给我回来一点路费而已，是吧？他说有的搭夫妻，你不给我一两万块钱，能过得去吗？是吧？你看，也就是说这个搭夫妻的话，跟着搭夫妻就是培养别人家。啊，不能够培养别人家怎么样的去赚钱，我们要给法，人有法以后啊，他法就可以适用自己，是吧？常常要不吃啊，要不吃于法。那说兼贪不舍，有人说我不喜欢，我不愿意跟你讲法，这样叫兼贪不舍。你就知道那个叫什么体呀、啊？那个很愚痴的那个叫什么？周利盘特。这里盘特那个愚痴怎么来的？就是说法的时候留一点点，不管学什么法，他真留一点点。就是说啊，我不会全部跟你说的，我留一点点，留一点点最究竟的地方啊，不跟你说，对你求，非要你求我，或者说保，就是保守。至于说法不能保守，要全部说出来。这样的呢，你要全身奉献，对吧？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拿自己的身心奉献于佛法。一点都不保留，这样的情况下啊，功德很大啊。如果你要是保留，老是保留，到最后面的果报就是愚痴报。那说跟人家说法的时候呢，不然不跟人家说，还骂别人家，他说这是犯菩萨戒，是吧？犯菩萨戒。第九，称心不受毁戒，就是说自己啊，我父子自称叫人称。称因、称缘、称法、称业，自称自己嗔恨心发起来了，内心不知道什么嗔恨心出来，还叫人家称，就是说，别人来讲，我在嗔恨的时候呢，还希望别人家跟我一起这样的嗔恨，叫别人家应该怎么样的恨，怎么样的恨，嗔心、称因，就是说自己呀、啊，因为某一种对没得到，嗔心、称缘，就是借用什么个机缘，嗔缘，缘到了。有了这个因缘，称法就是法，用口说，用棍子打，称业就是说造了业。而菩萨因生一切众生三根无尘之识，我们学佛的人呢，常常要记住啊，要做到无心，要做到闲事。什么叫无心呢？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有心去做，要做无心，就空心去做，就是做了就放下，做了就放下，叫空心。闲事就是说，人要常常把自己放得闲闲的，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满了，心中要太满。虽然我天天忙忙碌碌的在外面搭夫妻呀，奔跑，东南西北到处奔波，但是我心是很闲的，知道吧？我心是非常的闲。人家说师父好满了，我说我不满，我心好闲。师父啊，你到我家里去休息几天嘛？我寺庙里是很好休养的地方。他说在寺庙就是说你弘法立身什么，我说念佛就是很好的修养，是吧？念佛不是修养，办为什么居士生病了不舒服了到庙里修一段时间，你修养了，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修养。寺庙念佛不修养还是什么叫修养呢？啊，如果你念得好真是好修养，是不是？所以这是那说不应该啊，把它呢这个当作是我们要修复呢，善根无争之事，就是常常善护于三宝，做无争之事。就是说，你常常吸烦恼、吸嗔恨心，就看到那个地方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熄灭掉。我们不能火上加油，一定要记住，不能火上加油。就是地方生烦恼的时候，就别人来讲某某怎么样不好不好，然后你跟着说，哎，他是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边那个火上加油，越烧越大，越烧越大，那就麻烦了。 那么一看到对方在说不好的时候，那你心里知道，哦，他生烦恼了，你看他生烦恼了，而生烦恼，那我们就应该说要浇，要用水浇，把那个火灭掉，对吧？那这就是智慧者啊，这就是修行呢。不然的话，什么叫修行呢？啊，无证之士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凡根于一切尊生中，即非尊生的恶口加骂语，就是不闻是尊生还是非尊生。就包括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不能骂他啊，畜生也不能骂他。那说应该用慈悲心来教化他们，加以或者用刀、用手来打他、骂他。刀跟手骂他的时候呢，意犹不息。那说前面的人的忏悔，就像我们那打的狗，那狗狗那个好烦呐、啊，然后用棍子打的狗，那狗坐在那边尾巴在咬，在咬，那你还能打得下去？你还打过去是吧？不可以了。你说人家已经求忏悔了，狗都对你咬尾巴了，你还打他，是不是？那人也是一样的，就说人家已经替你忏悔了，就算了，你不能再那个了。人家善业忏谢，有善不解者，就说人家在面前忏悔了，你还不忍，就怕的就不忏悔就不可以。我们要忏悔的，就是说你有罪，你就应该忏悔，但是你不应该去嗔恨心，对吧？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对别人家起嗔恨心。第十最后一条，办三宝戒，我父子自办三宝，教人办三宝，办因办缘办法办业，我菩萨借外道即恶人一言办佛心生，与三根宝持行，就是办佛法的罪过要堕地狱了，办三宝，办三宝的过失堕边地一层，堕边地，就是边地就是远远遇不到佛法，远远遇不到佛法就是甘肃啦、俄罗斯啦，或者是西山或者非洲那一带，那么那边就是没有佛法，活生活跃的，这一生这一世的在里面。那说这里远远不能出来的，很长时间都不能出来。办三宝的过时，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遇不到佛法怎么皈依三宝呢？是吧？所以这样的生生世世，地狱恶鬼畜生道，然后人道又升到边地，没法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办三宝，所以对三宝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在三宝面前，办因啊，因为你自己没得到利益，就办因，所以呢，对三宝升起不满的心态。就比例来讲吧，你的儿子出家了，本来你学佛学得很好，皈依三宝，对三宝很好。有一天你儿子出家了，就像那个木金莲的妈妈，她本来也是学佛的，因为木金莲出家了。目前连的母亲就不开心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就出家了，我没有全真解带，然后对三宝四维升起即不满，然后把佛像给炸掉，然后用条把打出家人，然后堕到恶鬼道，因为办三宝的过失啊。所以呢，这个还好遇到了目前脸把他救出来了。那我们要办三宝的话，能不能遇到一个像目前脸的这么个儿子，那就很难了。你还有机会吗？是吧？我也没办法，就是说，你的儿子也没有办法，所以到地狱上就到地狱上，谁也不会救你的。所以办因啊，办因办缘就是，缘起，就好比说儿子出家了叫缘起。那说办这个办法，用方法，用口，用手都叫办啊，办业啊，造了这个业，到了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而菩萨借外道借恶人一言办佛心生，与三昧宝同心呢。然后有时候呢，人家在办三宝的时候，我把手放在胸口感觉一下，我自己是找感觉的，就是说人家在办三宝的时候，我把手摸一下胸口，你就会找到那个戒呢，在色里心的感觉。你不碰就没感觉，人家在办三宝在笑笑的在聊天，办三宝像没听到一样，或者听到以后无所谓，我把胸口闷一下，马上就找到这种感觉，真的有戒在穿你的心，知道吗？因为这个仪式做一做，以后人家办三宝，把手放在胸口，试一试，你就会找到万戒穿心的感觉啊。何患自办是吧？人家办三宝都要三昧宝持心，哇，不生信心，就对佛法不可能生出信心，远离佛法，也不会生出孝顺心。第三宝，因为你生出办出来了。你怎么会对三宝？你说第四无生办的时候，你还会有感恩心、孝顺心吗？不会有了，知道吧？那自然就没有了，那就功高我慢心，因为不生信心，就功高我慢心。 而凡助恶人且见人办者，就是说人家来办，你跟着一起欢喜的来办，还写文章办，还这个在他底下打点赞，是吧？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必须要打个点赞。其实他在办三宝，你也在打点赞干嘛？那么就变成谁喜功德了，那谁喜这一货了，就是他堕地狱你就谁喜了，谁喜一起下地狱，知道吗？所以在晚上在点赞的时候要看一下他什么德行，邪门外道不好的德行不要随便。人家把狗腿、猪腿、羊腿锅里面煮出来摆上，哎呀我今天吃了的，那底下好多居士啊，跟他是朋友关系，之后点赞点赞点赞。哎，人家这吃猪腿吃鸡肉吃那个的，你点什么赞呢？你不是一起下地狱吗？这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在后面就不能点赞了啊，你要在后面去说一下，不可以这样，啊，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要学佛。这个你要点赞的话，就是说你就是帮助邪见之人呢，办者是犯菩萨波罗夷罪。现在点赞很简单了，是不是？现在，能说现在点赞在手机上就可以点赞了。善啊，作为仁者。是菩萨施波罗提无常，应当学习。遇事中心里要想，为成熟我也不要犯，何况具足犯十戒，我有犯者。假如你犯了这十条戒，先生很难发菩提心，菩提心就很难生出来。一思不往位，转轮往位，虽然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但是你已经不配这个位了，啊，在家里做丈夫的不配做丈夫了。如果这十条的话，你忘了，在家里做丈夫的不是丈夫，在家里做妻子的不在妻子位置上面，因为你已经犯了菩萨戒，就是说犯了这个菩萨戒。大家说你要做一个标准的妻子，做一个标准的丈夫，你做一个标准的公司的老板，做一个标准的国家干部，你做一个标准的出家人，你做一个标准的这个比丘，或者是这个大臣，或者转轮王位。那么说他在上面想，一是孤王位，绝能王位，一是比丘尼位，你是个标准的比丘吗？你是个标准的比丘尼吗？那是司法区是怎样时间？那是一个辅助的人吗？就说你是个念佛的人吗？你是个念法的人吗？你是一个念生前染的人吗？你是一个安住大悲心的人吗？你是安住佛性吗？妙果吗？一切皆是堕三恶道中二界三界，连父母名字都闻不到。是故呢，不应一一犯。于等一切菩萨，经学、但学就是医学，经学就是今天要学，但学就当下学，医学就过去医学，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应该学习。是菩萨，是作为实践应当学，净心分持。八千威仪里面啊，管面比较多，就主要的就是说。这四条戒就是菩萨戒。南无阿弥陀佛。